主要2013年9月2日，太平金马甲国纪念教会信徒做酒会，讲到这，但是詹博士讲到第六台北双城记第一讲、第二讲。
我们看第二章，尼希米第二章第13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口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那我们特别注意，就是到了粪场门第13节，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好，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25章，列王记下25章第8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4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那我们特别注意，就是第9节，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那么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叫大户家的房屋，就指着富豪的房屋。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过考古学家曾经找到的。好，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先下午呢，我们来到了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考古学家所能找到的，就是大卫的城，现在已经出土了。而且呢，我们说过已经有一个主题的公园，是专门为着这个大卫的城来设计的。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提过，就是所以考古学家能够找到那个大卫的城，主要就是因为西安的保障。那么有一座建筑呢，刚好是托住西安的保障。那我想我们大概先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过在什么样子以前呢，我们可以翻到第3页，大家的讲义第3页。那我稍微呢做一点的解释。这里面呢这一页呢主要是讲到有3个时期，就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第二个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还有呢今日的耶路撒冷，这是旧城来说的。那今天的真的新城加在一起，大概有现在的旧城的7倍那么大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旧城呢应该还在，那么旧的城墙呢还在，不过那个城墙都不是主耶稣那时候的城墙。因为你知道等到主后70年，提多太子不是攻打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他就要把所有的城墙通通拆光，只剩下西边的城墙。那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要去以色列耶路撒冷，你如果看到东西南北城墙的话，那么比较能够叫你想起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应该就是西边的城墙。不过西边的城墙呢也已经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也是后来慢慢在补修的。那么那一片的城墙呢，提多太子说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因为要告诉后代说到底当时耶路撒冷是多么坚硬，这多么坚固的一座城，但是呢提多太子终于把它拿下来了。那么这是一面，第二呢，其他的城墙通通把它拆毁，就告诉他，就是告诉他说这耶路撒冷城永远不再建立了，永远就是埋在地下了。所以这是提多太子当时的他的决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凡是大家去耶路撒冷，所以看到那个城墙都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么尤其是西墙有一点像那个骑马那个范围啊，但是城墙本身都不是的，都是十几世纪以后的事，尤其多半都是回教徒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耶路撒冷果然就像圣经当时主耶稣所预言的，一块石头是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光圣殿毁了，整个圣殿圣城也都烧了。这是指着罗马帝国说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是巴比伦帝国，所以已经是两回了啊。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迹呢，两回的都有，就是尼布加尼撒王那个时候有，还有罗马所留下的遗迹也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以耶路撒冷经过两次的涂炭，那么因着罗马呢，他的确要把城墙拆毁到根基，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地步，一直把城墙拆到一个地步，一定要看见岩床的 bedrock 才可以，一直等于好像你可以所谓刀刀见骨，你不光刀深入你的皮肤，而且一直可以看到骨头为止。所以那个时候呢，罗马提多太子就是说，我们要毁就要毁得彻底。所以果然就应验了诗篇137篇的话，那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果然在罗马帝国拆毁那个城墙的时候，那的确那个时候有以东人在旁边敲边鼓的。那这所谓以东人就是所谓拿巴天帝国的人。那么这个故事说起来长，我们就不去细说它了。不过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今天如果大家看到的耶路撒冷城墙都不是真的，那么西边那一部分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几个城楼，那么有一点像过去像第一世纪这样主耶稣那个时候，但是呢实在说来都是等于后来的建筑。那么其他的呢，像南边的，像东边的，东边尤其是靠近西伦西谷的，还有北边的，那可以说拆得一干二净啊。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历史以后，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所看见那个老城仍旧有城墙，不过都是后来的城墙。所以这个就是今日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如果看第三页的话，那最右下角呢就指的今天的来说的啊。所以如果今天的大家看见，你看见吗？这个有圣殿山，这个最容易记得的，那圣殿山。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圣殿山圣殿已经不在了，那么上面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原来就是清真寺，两个清真寺，一个金顶的在中间，南边的呢是黑顶的清真寺。那么对准圣殿山的是金门，不过这个金门不要忘记已经是第六世纪的了，可以说是已经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金门。那么然后呢现在大家看见北边的是大马色门啊，然后南边的呢有个粪场门，那么就是从粪场门一出去呢就应该就是新论子谷了。然后呢在西边的那么有约法门的旁边呢就是西律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大概呢这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么然后你可以看见西伦西谷还有分场门，光出来这一块应该就是大卫的城，就是那个大卫的城遗址呢就是在那个范围啊。那么第一时圣殿时期的时候耶路撒冷呢，那么就是左上角所看到的，那么你看的这个大卫的城呢应该在圣殿山的南部。那这个圣殿山呢跟大卫城中间有一个地方叫俄非勒，这个圣经里面有的啊，就是说在圣殿山南边跟大卫城北边那个地方叫俄非勒。那么你看见这个大卫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训泉，那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命脉，可以说整个的生命线就靠着基训泉，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呢就是靠着基训泉。那么最早的时候大卫城呢可以说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 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就往北就扩充到俄斐勒，然后呢就包括后来的圣殿山。因为果然在圣殿山呢，我们知道大卫呢就把圣殿就建立起来了。所以那个第一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呢，可以分作三段。一段呢就是大卫时期的，还有所罗门时期的。那讲到所罗门时期的，都是指着整个摩利亚山来说的。那么大家看呢，大卫城上面俄斐勒上面圣殿山，那么整个这个山脉就叫做摩利亚山。那大卫城那个方向那个地位呢，就是锡安山。那么我再说，所谓哥哥他山呢，应该就在圣殿山的北边啊。这个是制作这个东山来说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西边这个就算是西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一道墙叫做宽墙。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尼希米记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你下面看的有叫耶路撒冷第二区，那个主要是包括西山了。那么耶路撒冷第二区呢，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到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是特别是称为这个西西家的耶路撒冷。意思是说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慢慢就扩到西山。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那么大家记得吗，就是西西家刚好是在等他登基以后没有多久北国就亡国了。所以等到北国亡国，有的人被掳到亚述去的，有的人就逃难就逃出来，就难民。所以这些难民呢就特别逃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多半就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啊。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第一个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说圣殿没有完全毁，就是巴比伦还没有毁掉整个的圣殿以前，那么耶路撒冷呢是这个样子。那么到了第二个圣殿时期，那就是西西家以后了啊。慢慢你就是巴比伦，然后呢也包括什么，包括尼希米他们回来了等等等等。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到吗，这个大卫的城都是在那个位置。那意思就是说那都是指着耶路撒冷最早可以说摇篮的时期的耶路撒冷叫做大卫城，也就是锡安山所在的地方啊。那么第二圣殿时期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这个西区啊就分作下城跟上城。上城呢就是豪宅区，所以什么大祭司了还有希律王宫了都住在上城。那比较贫穷一点的人呢就住在下层下层啊。所以大概呢我们可以那么大概可以说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严格是这个样子的。那要紧就是我们目的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大卫城的位置啊在什么地方。好，那么这个是第三页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如果大家翻到第四页最左上方，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托住锡安保障的好几层楼的那个石阶结构。石是石头的石，阶是阶梯的阶。那你看呢，这个好像一个阶梯一样一直上去的。那现在你看上去好像不高，其实呢有六层楼那么高，如果你真的站在最底下的话啊，最底下。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就是托住锡安保障的那个结构。那么锡安保障呢应该在上面。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还原图，就是复原的图。那如果看下面这张图就很清楚，你看哈，这个下面这张图左下角，你看那个刚好就是那个石阶，就是那个几层楼的那个石阶，那是考古学家找到的。那么上面那个呢就应该是锡安的保障。那么锡安的保障呢大概这个样子。然后呢再上来一点靠右边一点，那就是大卫的王宫了。所以这个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描写，那么大概呢那个位置是这样的位置。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看到那个托住这个保障的那个石阶结构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可以想象，那么这个在上面就是托住的应该就是锡安的保障。那么锡安的保障再往北一点，那么应该什么呢？再往北一点呢，那么应该就是什么？就是 大卫的王，大卫皇宫呢。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迹象，就是说他们出土的一些东西呢，很可能应该是属于大卫王宫的。那么等一等呢，我们会稍微我们很快的就会提一下。那么这里有一点圣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读圣经就很有意思，就是等到大卫坐了宝座以后，这个腓力士人就来攻打他了。那腓力士人从哪里来攻打他？从利发因谷来攻，利发因谷来攻打他。这个利发因的原文呢，意思就是好像巨人一样。那么这个利发因的谷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是在整个耶路撒冷的西南边。那如果你从耶路撒冷要往海边去，要往这个地中海边去，那怎么走法的呢？普通呢，就是沿着利发因谷慢慢就往海边去了，所以那个叫利发因谷。利发因谷呢，谷呢，主要就是这个谷慢慢会引到什么？为那以拉谷的，那以拉谷就是我们所说的死荫幽谷，也就是大卫和歌利亚对决的那个山谷，那个谷。所以我们知道，从伯利恒如果往海边去的话，往西去是以拉谷。那么如果是耶路撒冷的话呢，它应该是走一部分利发因谷，然后就到以拉谷。那么腓力士人呢，多半就这样沿着过来，就先走一段以拉谷，然后呢就沿着利发因谷呢就上到耶路撒冷。那么因为那个谷很宽，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宽，所以它可以说是大型的军队可以一时同时往上走的。所以如果有敌人是从利发因谷上来的话，那就表示大军压军也加进。所以这一次很明显的，等到腓力士人一听说这个大卫统一了整个的以色列家，那么他做了全以色列全家高的他做王，而且呢又把最重要的一个古堡拿下来，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能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话，那你就知道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把他们的歌利亚打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的，腓力士人就出来反扑。所以你看见两次那么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一听说腓力士人来了，有一句话就是大卫就下到宝帐。如果下到宝帐的话，就证明说大卫的王宫是在他上面。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那么相信说在那个区，就是我刚才讲过的皇家区，那一面不光上面一点，然后再往北边一点，那么刚好那个位置呢，如果是大卫的王宫的话，刚好可以下到宝帐。那么大家回去仔细读圣经，果然是如此。所以大卫呢就打了两场的胜仗。那么还有一次呢，神告诉他你要绕到后面去，那因为你能听见桑树的声音。那个桑树呢，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其实就是拔家肋骨，因为那种树呢，常常会在它的树枝上会给你看有一种的分泌的东西，就有点像眼泪一样。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利发因谷呢应该就是拔家肋骨，因为等到你经过听见那个桑树的声音的时候，就好像哭泣的声音一样。所以那次呢，我们叫大卫又打了胜仗。所以大卫自从做了宝座以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圣经明明讲说他呢是下到宝帐。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推测说，他的王宫呢应该是建立在上面。那么然后呢，你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在这个大卫王宫的附近，遗址的附近，他们找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下面右下角这块石头。那这块石头有什么了不起呢？这块石头很有故事的，因为这块石头呢，实在说来啊，是从哪里拿过来的？是那这块石头就叫你想起什么呢？想起夏所。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所罗门的时候，夏所也是很重要的要塞，所以在那个里呢，所罗门有一些建设。那么所罗门建设的那些他要用一些栋梁，明白吗？那么那些栋梁呢，就是那个横梁啊，就是右下角这块，不过已经断掉了。 那么考古学家发现说，这个东西呢，刚好就躺在什么？躺在很可能大卫王宫遗址的下面。所以呢，然后他们就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石头从推罗来的。你记不记得，等到大卫要建王宫的时候，那么西罗王呢，就是帮忙他，就给了他很多香柏木，还要给他很多石头。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么推罗呢，不光对大卫很好，而且对大卫儿子所罗门也是很好，所以他的建材和那改，所以建筑的样子呢，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呢，那么有的考古学家就认为说呢，这个现在呢，他们应该是找到了大卫的皇宫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说过，因为太敏感了，你为什么一定要下这个最后的结论呢？因为你不管是大卫的王宫是不是，起码他的儿子、他们的孙子住在那里的。那么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这是西西家的王宫，没有人会说话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说大卫的王宫就太强了一点。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在考古学家的学术界，他们还有一番的攻防。那么，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敏感度才会那么敏感。因为如果以色列口径都是一致的，说是王这个确定是大卫的王宫，那么对现在的局势来讲，又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五层楼、六层楼的一个石阶结构，原来呢，它上面是托住两样大的建筑物，一个是保障，西安的保障，还有一个呢，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那一区呢，这是为什么叫做皇家区，就这个道理。不过呢，这个只是一部分的证据，还要需要其他的证据加在一起，那么就变成铁的证据，就变成说是非常非常可能，这不是普通一个人、两个人相信。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呢，都公认这个建筑是皇家的建筑，你不一定说是大卫的 ，OK， 可以是大卫的，就是所罗门的也可以，也可以是别人都可以啊。尤其所罗门还没有搬到这个他后来的皇宫以前，那么可能就住在这个皇宫里面，那么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的。那么甚至于后来西西家了，还有别人了，或者是后来犹太的王了，什么都可能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个大概考古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唯有的就是说，是不是大卫的王宫，那么这个呢，就是还是有待辩论的。那么如果这个证据更强，那么是更好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今天就从这个建筑物，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没有错，果然他们找到了大卫城是三千年的，最少三千年，因为他们肯定这个东西一定就是西安的保障。那如果是西安的保障，那附近应该能找到耶布斯的城墙了，没有错。所以在那不远的地方呢，他们果然考古学家就找到了一片的城墙一部分，所以就能够佐证说他们的确是找到了这个耶布斯的城，就那个耶布斯人那个时候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这是很古老，所以从各方面来看，这都算是很古老。那下面这个图呢，是根据所捡到这块石头，所以大概啊，能够把大卫王宫那个时候在屋顶那个样子，就是说，就你可以想象到大卫如果他睡了一天，早上起来到屋顶去看一看，那么他所看到的那个景色呢，应该就是这样的景色，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到底这是不是都不要紧，但要紧就是那么很就在那个地方你能看见的景色应该这样，那么对面看见的应该就是橄榄山了，橄榄山的一部分。好了，那么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证据。那么翻过来第五页，那么这里讲的皇家的建筑群，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可以找到好多的房屋，一面是豪宅，另一面呢，一定跟皇家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就称它做皇家的建筑群。那么讲到皇家建筑群的时候呢，我想下面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你看呢、啊，就在那个石阶，你看到吗？那个整个的石阶就是那个矩形的结构，快靠近下面一点， 那么你看见这里特别是有一个复原图，就给你看见好像是当时的豪宅一样。那么豪宅的样子呢，是上面所给你看到的，那么是有摩，而且呢我们知道呢，的的确确有天井啊，还有房间呢、啊，还有好几个房间。那么这个正，那么这个人名字叫亚希尔，所以呢，那么认为说这个是应该是亚希尔的豪宅。那么现在考古学家所看见是下面的，那么然后就根据他的发现和找到一些资料呢，那么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豪宅呢应该是这个样子，是有钱人就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离开呢，就刚才所说的离开呢，这个大卫那个时候的西安的宝藏应该是不远的啊，应该是不远的。那么按道理来讲呢，西安的宝藏也好，豪宅也好，应该在城内才对，是不是？那现在呢，很稀奇，叫考古学很纳闷，就是说他们找到一块城墙啊，你看就在那个上面，你看在这个下面这个图最上面叫尼西米城墙。那那片城墙，你如果按照时间的计算来说呢，是尼西米时候的。那么最叫人纳闷就是，如果那是城墙的话，那么就表示说这些皇家的建筑也好，甚至于这个西安的宝藏也好，好像跑到什么，跑到城外来了。明白吗？所以到底城内呢还城外呢，这是考古学家们要解决的。那么到底怎么明白它呢，是城内城外呢，后来你的那个结是怎么解开的，就是尼西米记呢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我们等一等再回到那一点，但是我想我们先说明一下这里的豪宅。这里豪宅呢到底是阔气到什么地步，那么有一个证明就是最右下角那个石头上面有个洞。那这什么东西呢？这原来就是最早的马桶，是石头做的。那么现在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有像这样的石头的马桶，就证明说那个一定是豪宅，一定是皇家，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没有，你知道没有？时代大家如果去读故事的话，你读罗马时候的故事，或者读很多很多，你是不要讲罗马的，是两千年前。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你去看那些，无论讲到这个是讲到这个他们的生活啊什么等等，你就知道说，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都是非常原始的，其实都是非常而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但是呢，在两千年前，这个其实不止两千年了，这个应该是两千五百年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啊，里面找了一个烧焦的椅子。那个椅子呢，你算算年龄的话呢，是2500年。意思就是说那个应该什么呢，应该就是那把火，不是吗？尼布加尼撒王不是围攻耶路撒冷，然后叫他的部下来把这个火烧了，而且明明特别讲到烧的都是有钱人家、大户人家的。那么这就很明显是其中一个。那你说烧是圣经里面说烧的，那你怎么知道证明他是烧过的呢？那么这个就是考古学家能够提供的了。那么他会告诉你说，你看有一个椅子，那个椅子呢就证明那个根据那个他们探的那个时，根据那个时间的追踪呢，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烧的时候有一部分地方很严重，靠近墙的地方很严重，那其他的部分呢还好。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呢，你不只找到了大卫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你也能够找到耶路撒冷要亡国以前，耶路撒冷要沦陷在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以前什么样的光景。那么这个留下的这个证据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证据。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呢乃是指做第一圣殿时期，圣殿还没有被毁掉。那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尤其是靠近西伦西谷，你看见吗？因为我们说过嘛，这个靠近东墙啊，现在我们所看见这一块是靠近东墙，就是靠近西伦西谷这一部分。那么很明显烧得很厉害，这就是很大的证明了。那么不止如此，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分析啊，这个石质马桶的排泄物，他们才发现悲惨的故事。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到时候他们缺粮，水还不是问题啊，他们居然缺粮。 所以没有缺不缺粮以后呢，那么根据圣经很清楚，他们就吃自己的儿子啊，或者是对方的儿子啊，很多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那么耶利米哀歌里面有这样说，然后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的的确确到了一个地步，那么这就是因为应验了他们怎么样离弃神，所以最后他们才沦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考古学家现在给大家一个证据，就是说你只要看它排泄物里面，虽然经过了2500年，现在他们分析的结果呢，证明说他们那个时候吃的是草，没有东西吃的，所以呢排泄出来的东西，你最后把它化验的结果，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整个的故事呢是东墙的故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墙是靠近东墙，东墙呢就是我所说的靠近什么西伦西谷这一部分。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在罗马那时候全部拆光的，但是呢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全部烧光的，全部烧光的。那么就是因为破坏那么彻底，所以等到尼西米要回来修建城墙的时候，刚才我们不是读过一段尼西米的故事吗？他一到没有多久他就巡逻去了，他还骑着马呀什么的要去视察，结果走到一个部分一个地方根本走不过去了，你看到吗？根本走不过，那意思就是说完全被毁坏到一个地步，不能再毁坏了。所以考古学家认为说，那么尼西米所讲的那个地段呢，应该就是考古学家所找的这个地段，因为这个离开全门不是很远，离开全门不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距离不远的。那么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地方烧的实在不像样，毁坏的不像样子。所以尼西米呢想重建圣城都不可能，因为已经烧的已经无以复加了。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呢，他只好还是要就建城墙，但是不能在原来的根基上，原来根基上是办不到的。所以最后呢结果就盖了，这我们在这个上面图片上面不是有尼西米城墙，就那片城墙，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的。所以这个城墙根据考古学家断定结果是应该尼西米那个时候的，没有错。所以这就证明了尼西米的话是没有错的，你看见吗？还有讲到王池的什么那个地方完全都对的，完全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不过现在呢你看见了，就是因为这个城毁坏的太厉害了，就是因为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来他这个毁坏烧这个城烧得太彻底了，所以到时候呢尼西米没有办法在原来根基上来把墙盖起来，如果把墙盖起来的话，那这些的豪宅这些的保障都应该在城内是没有错的。所以到底城内呢还是城外呢？我们要说在尼西米以前都是在城内，尼西米以后城墙盖起来以后，那么这些就跑到城外去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呢是考古学家是经过了很大的难题，但是最后呢你看见来从圣经里面就可以找到答案，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觉得收获很多了。但在这个皇家群里面呢，我们不光看有豪宅，不光看有石质马桶，那还等等等等，那最要紧呢最下面你看到吗？最下面在豪宅的底下叫做文士的屋子。那我请大家回去啊，用你们的这个经文汇编，你们找文士的屋子，你们一定找得到的，在先知书一定找得到的。那么你起头读文士的屋子，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现在你就知道，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这考古学家就找到了很多什么呢？很多那个印章，小印章，我们说像纽扣一样的小印章。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翻过来就看得很清楚了，翻过来。这叫印玺与耶利米的坑。那么现在呢，我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为文士的屋子做什么的呢？就是那时候文士呢，他们就把所有的文件，包括房地契的什么，都能放在一起。那么放在一起，每一个文件呢，都把它封好的，都封好的。所以呢，现在你看哈，现在你看，这个在左上边，你看不是有个书卷嘛哈？书卷里面可能是地契啊什么的。那么你看绳子不是把它绑起来吗？绑在上面好几个纽扣痕，对不对？ 那个每个纽扣呢，就是一个印章印玺。那么起头呢是个粘土，那么然后还没有干以前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名字呢盖在上面，一盖在上面一烧干了以后，那它当然就粘在上面，然后最后呢就很紧的贴在上面，所以这样就封条呢就封住了。所以呢你看呢、啊、这个右边不是有好几个印章吗？印玺，小印玺，像纽扣般的小印玺。那么这个小印玺呢，大家记得啊，这上面有文字的，比方第一个印玺，这个第一个印玺呢就是耶利米38章第一节说，马坦的儿子施巴提亚，巴士户的儿子基大利，上面有基大利的名字，很稀奇。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只有一厘米哦，这一公分的那个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靠近黄，就是刚才那一区里面找出来的。所以你就，而且在这个文士的屋子一找就是一大堆呀、啊。所以证明什么呢？证明那个时候所有的文献都存在里面。结果一把火一烧掉以后呢，结果就剩下一个一个的这个印玺了。所以这个印玺呢，我们知道现在呢都存在博物馆里面。那么然后呢，第二个印玺，你看这个也有一个名字啊，叫尤甲，那也在里面，那个名字也在上面。然后在下面的呢，有一个是基玛利亚的印玺，还有一个是巴路的印玺。你看这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呢，你看下面是文士的屋子呢，是存放公家文件的地方，其中重要的文献像地契啦，还有经过封征的手续啦，文件卷宗卷起来以后，用线绑好，在打结的地方系上纽扣般大的泥制的小小印玺啊。所以呢，很清楚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所以从那个整个的建筑群，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皇家的建筑群呢？就是因为他找到了豪宅，在豪宅下面找到了好多这种散在地上的印玺，那么证明说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文士的屋子，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而且这个故事呢，你看都是耶利米书这样写的嘛，你看耶利米38章、37章、36章，通通是那个时候的，所以跟耶利米当然是有关系的。那么讲到耶利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耶利米呢，神叫他说你现在应该去买一块地把它买来，要花17色克勒。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刚好是兵荒马乱的时候。那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但神呢要他买这块地，因为神要试验耶利米。为什么？耶利米不是神的先知吗？那既然神把话托耶利米告诉大家，那现在问题是耶利米你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那今天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告诉神的儿女很多事，但你自己不相信，明白吗？这是个很大的矛盾。你今天有的时候你不能不讲一些话大家喜欢听的，但是呢你自己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这个可能，耶利米也有这个可能。所以神所训练出来，神所要求的他仆人一定要他头尾里外要完全一致的。那么现在好像神就试验你心里，好了，应该是卖地的时候，对不对？那现在呢，你把那块地把它买来，花17克勒去买来。那为什么就是要买地呢？因为耶利米不是告诉大家说70年以后啊，神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不是说永远你再也不回来了，永远再不回来，当然你没有意思再买这块地了嘛。好，耶利米，你既然告诉大家说70年要还要回来，所以那就表示说回来以后，你买的那块地应该还是属于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所以呢，神就叫耶利米就买那块地，耶利米果然就把那块地买下来了，就17色克勒。那17色克勒呢，他就把钱给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把地基就做好了。那地基做好了以后，你去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说他们果然用就像这个做法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呢盖上印， 就把印玺装上去。那么印玺上面很明显，你知道说一定有耶利米的名字的。所以等到有一天啊，就是说假定说放在瓦器里面，这个地基一切都对，那么等到将来真的回来，耶利米的后裔回来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地那个书卷，因为那个地卷地基就是书卷嘛。那当然是谁付了十七舍客勒的，对不对？当然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你读启示录，等到你听见约翰大声喊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第一印第二印第二三印揭开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印是什么印，明白吗？我们还以为说我们普通所想那个印，结果在原文是 seal seal， 因为有封条的意思，把它封起来的。但是整个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这个背景，意思就是说 约翰所看见的有一个书卷，那个书卷呢是已经有七个印把它封在一起的。那么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时候耶利米有那个印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是等假定七十年以后，那么当然耶利米可能不在了，那么耶利米的后裔回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你要问说谁付了十七舍客勒，很清楚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约翰看见神宝座在神的手里有一个书卷，里外完全封起来的。那么然后呢，你要看，你要揭开第一个印，揭开第二个印，揭开第三个印。所以那个背景什么背景？是这个背景，那个印就指这一个一个那个小印玺来说的。所以你等着把这里是四个印玺啊，把它绑在一起的。如果是七个的话，那你就想象的说，那第一个打开了，然后第二个打开，第三个打开了，慢慢慢慢的，这个书中的奥秘大家就知道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根据诗篇第二篇的话，你记不记得？你知道诗篇第二篇乃是神对基督说的话，他说我要拿地基来做你的田产。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他已经被高举，他已经做了基督，他已经做了弥赛亚。所以呢，在这个情形，在这个情形底下，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在这个情形底下，要紧就是谁付了。这个是时刻在耶利米这个情形。那主耶稣这个情形呢，如果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配展开书卷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主升到天上，而且呢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既然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在诗篇第二篇就是说我要把地产赐给你做地基，不是把那个地基赐给你做田产。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仿佛是从神的手里接过宇宙的地基来。那现在我们要问，等到把宇宙的地基打开的时候，就证明什么？证明整个宇宙是他的。所以所有的事情慢慢就发生了，然后第一个揭开第一印的时候，第一匹马就出来，然后第二匹马就出来，第三匹马就出来。所以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是根据什么？是根据谁到底握有整个宇宙的地基。所以很清楚的应该是我们的主，他既然身为至高，他既然是基督，所以神就把地基赐给他做田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从此以后他要宣告说撒旦是什么？是篡位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你看每次揭幕这个印一揭开，那就表示什么？表示神的旨意很快就要完成了。因为在这里要宣告诉宇宙说，真正宇宙的真正的合法的拥有者应该就是基督自己，不是今天好像世界上的王能够好像在那里兴风作浪。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是坐着为王的。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叫我们容易明白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印被揭开。那么我们知道，你如果把耶利米的故事和主耶稣的故事一对照的话， 那么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主耶稣，有人不是问主耶，有人说主耶稣问他们说，人子，你们说人子说我是谁？有人说像耶利米。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主耶稣也是哭泣的先知。你看耶路撒冷耶利米哭耶路撒冷，但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也哭耶路撒冷。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很稀奇的，我们的主因为他花了十七次可乐，因为在正月十四号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耶利米所花的十七次可乐，就预先给我们看到将来主耶稣他用他自己的性命，用他死而复活，他果然就买了整个的这块地，所以当然他是配得展开那个赎愿的。所以你看呢，光是这个样的发现，光是从这里，从这个大卫的城那这些发现，那么特别讲到耶利米的故事，那么我们才晓得原来圣经所说的七印，一个印两个，这里有四个印，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乃是指七个印，那每一个印一揭开的时候，有一部分奥秘就神的旨意就明白了。所以任何事情在地上发生一定有神的旨意的，问题就是你需要圣灵的解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些端倪，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旧约圣经，甚至新约圣经特别讲的约翰，你看他看见那神手里拿着书卷，那么现在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呢？那么揭开印就是揭开这个一样，是小小的印。那么整个的故事呢，其实呢在考古学者，就是自从考古发现了，考古学家发现这些东西以后，那么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来说就有很大很大帮助了。所以从整个考古学家的这个探讨也好，挖掘也好，那么毫无疑问的，他们可以确定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大卫的城，而且就是那个时候的西安的宝藏。那么不光如此，耶利米不被放在坑里面嘛，就是一点没有错。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家认为说已经找到那个坑，大概找到坑，离开皇宫应该不是很远的地方啊，也是没有水的。那么根据这里的描写呢，就很像圣经里面的描写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所知道的耶路撒冷呢，应该是什么？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是尼布加尼撒王毁掉耶路撒冷以前的耶路撒冷，毁灭整个城以前的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起码借着考古学家留下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证据。但是呢，实在说来呢，还不是，这不是全部。那么现在呢，2004年以后呢，考古学家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呢，是比大卫还早的。所以那个时期应该什么呢？那个时期呢，应该是怎么说呢？应该就是麦基洗德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大概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什么样子的。那最重要什么呢？最重要就是集训权。我们的集训权还是那个古权呢？那集训权呢是最古老的，没有错，根本是他们生活的命脉，可以说他们的生命线。那么好久以前呢，考古学家都认为说这个集训权应该在城外，明白吗？然后呢有一个然后想办法打仗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去拿水。那现在呢，最近2004年以后完全跌破眼镜。那慢慢慢慢的所出土的东西呢，就叫你回到什么？回到大卫以前，明白吗？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所说的那个什么西安的宝藏是大卫的时候，对吧？还有大卫的王宫，还有什么文士的屋子了、豪宅，那个这个都是大卫以后的故事。 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要知道他的全貌的话呢，那你应该要找到大卫以前还要早，可能甚至于是迦南时代，甚至耶布斯人时代，甚至于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也就是麦基洗德做王的是那个时代。那么那个时代能够有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找出来？那最近的发现是什么呢？我想我很快翻一下，你们可以翻到第十页，翻到第十页。那第十页呢，有一样东西完全叫考古学家跌破眼镜的。慢慢慢慢，根据最近的考古呢，第一，当然你可以找到耶布斯墙，那个墙大概那个附近差不多的，那个样子还是它那个样，可以找到耶布斯那个墙，所以那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了，不要忘记。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这里有两个塔，一个叫水泉塔，一个叫池子塔。这个水泉塔里面呢，就是基逊泉，基逊泉根本就是躲在里面。所以意思是说，敌人呢，如果要想把基逊泉拿掉、断掉是不可能的事，它根本就在里面。所以呢，在上面有两个塔，一个是水泉塔，一个是池子塔。那么这个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那个这都是靠近什么？都是靠近麦基洗德那个时候那个情形，那个整个的那个旧城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卫的城市很古老，很古老的。那么好了，这两个塔呢，左边这个塔叫池子塔，这个池子塔呢，就是跟大卫后来怎么从里面出来，怎么从进到城里面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先点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要休息了。所以左边这个池子塔，那上面是什么？是个池子。这个池子做什么用的呢？这个池子呢，就是装雨水用的，跟那个不一样了，雨水用的。所以然后呢，就把那个池子里面的水，还有部分基逊泉的水，然后呢，就沿着一个水道就往南边去。那因为这一部分的水呢，是天然的水，是雨水，所以不是泉水，泉水是干净的，算是饮用的水。所以这些水呢，可以做灌溉用的，明白吗？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皇家的花园在什么地方呢？皇家的花园呢，是在山谷底下，就在谷底下。那么尤其是沿着西伦西谷越往下，然后最后会跟新伦西谷交汇，然后会跟中央谷山谷交汇，因为它地势很低很低，所以那个气候呢，就是亚热带的气候。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在那个山谷里面呢，如果你有足够的水量的话，那是一座很漂亮的花园。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所谓的，你如果读歌颂之歌第二章讲到我的良人是苹果树啊什么，那个情景场景呢，其实呢就是如果你沿着这个墙东墙再往南走，最后呢你再往南走，然后终于呢你找到了三个河谷的交口，你那里就会碰到皇家的花园。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皇家的花园是怎么把它变成需要灌溉？那灌溉水从哪里来的？灌溉的水呢，就从池子来的啊，是非常清楚。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有两个塔，所以很自然的，那个底下那个整个锡安山底下那个秘密水道就有好几种了，有的专门是饮用水，有的跟灌溉有关系的。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但要紧在哪里？要紧是说，如果讲到这个城有多古老，那你看见说池子水、水泉塔还有耶布斯墙这一部分算是很古老很古老。所以最后，如果大家知道在大卫那个时候城墙是什么样，那个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大家就应该翻到第九页。那第九页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图。如果大家休息的时候可以稍微看近一点，因为这个到底太远了一点啊。那么就这个图，那么这个图已经有圣殿山了。那么大概那个时候大卫城就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城墙呢，根本就建在 bedrock 上面，建在岩床上面，明白吗？那么然后呢，你看有水居然能够流出来，那个水都是灌溉用的，不是饮用的。那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就从狮子塔那边过来的。 好，我想详细的呢，我们等一等会再跟大家解释。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你把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要休息，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一会儿我们有半个小时的休息哈，那忘了他们可能会把那个简单的点心啥的放在这边啊，你们看一看，反正就是叫四周应该是这边。还有，刚才忘了介绍一本书哈，我自己呀个人觉得很好的哈，就是《属灵古典名著评鉴》，因为它里面有中英文。很多很多的书哈，尤其我知道你们里面很多是传道人啊，或者神职人员，可以做你们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好，那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后面去看一看。好，那我们这一堂是对不起，杜牧师有没有在这边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个有关大卫城的东西。
啊，今天我们讲到大卫城哈，那我经常到那边去啊，啊，这个是大卫城的城门，在耶路撒冷很漂亮，你们可以看看。不过这不是大卫做的，这是现在的啊，大卫城的城门啊，啊，这是明年的月历，里面有一共13张跟圣经有关系的属地的图片做见证，如果大家有需要。在我们啊礼拜堂后面有哈，一点是100块哈，一张图片不到4块钱啊，实在很便宜了哈。还有啊，附带报告一下啊，那么另外有一片那个啊，跟主脚步游圣地，这是在介绍耶稣一生所走过的地方。还有摩西出埃及记，是介绍主要的摩西所经过的地方。那这是500块钱啊，另外一片啊，这是两片是1000块钱，也在后面。如果有需要的，我们可以在那边购买啊，谢谢啊。
一个重点忘记讲了，今天所有的书籍都是8折啊，只有在这两天买的啊。好，那大家去休息啊。
请我们翻到历代志下第32章第一节，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亚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西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领袖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然后我们看第同一章第30节，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一堂再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仍旧羡慕你的同在。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看到西西家呢，等到危急的时候，尤其是亚述王围困以色列，围困南国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失散实在是非常的危急，因为他把所有的犹大的坚固城统统拿下来了。所以后来呢，圣经形容说这个好像洪水来了，那么只剩下镜像，
所谓的镜像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耶路撒冷是在水的上面，所有其他的坚固城呢都在水的下面。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次来，可以说亚述王来果然是来势汹汹。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这个西西家呢特别注意到的就是那些泉源和泉水，因为打仗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泉源。那么然后呢在第三十节说，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流下，直流在大卫城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很通。那么这里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从基逊泉呢往大卫城的西边，很明显的它引水直下，所以很明显的它是筑了一个地下隧道，那么是从东边的基逊泉，然后透过横过整个的从东到西，那么到了西呢自然那么到就是留在大卫城的西边。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那个整个西乃是整个西安山那个秘密的水泉一定有些秘密水道是怎么一回事的。好，那么现在呢刚才所读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这起码现在有一个考古的证明，就是果然呢今天大家到过大卫的城里都知道一定有一段叫做西西家的隧道。那西家的隧道呢是到现在还是有水的，它那个水呢是一直是从基逊泉一直流到西边，那到了西边以后就流到一个池子，那个池子就叫做希洛亚池子。那希洛亚池子呢是在西家以前老早就有了，那个池子本来就是可以是这样子，一面呢是盛装露天来的水，就是雨水，那另一面呢就是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经过山谷中央山谷啊，那汇聚水会汇聚在那里，所以最早的基逊最早的这个希洛亚池子的水呢主要是为了这个功用的。那么一直到了那么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在就是透过就是说从这个东边一直到西边，那么他的确就凿了一个水道。我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可能没有，但是我想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在等一等在 PowerPoint 的时候会指给大家看。意思是说如果大家看现在的大卫城哈，那基逊泉比方说第三页，那么这个哦对，这里有图了，你从基逊泉你看它这是西家的隧道，它一直凿一个隧道，然后一直到什么到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这样虚线的地方，那就是希洛亚的池子。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考古学家所找到的，那么大概呢就应该是西西家所建的，那么根据历代之下22章这里所明讲的，所以大概是那个时候建的，而且时间的什么各方面都对。那不过呢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说是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的，就到底他这个怎么凿出来的。那么原来呢在这个隧道里面，在西夏隧道里面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或者说是一个石碑，那个石碑呢就记载当时呢这个隧道是怎么盖起来怎么建起来的。那原来呢西夏找了两队的人，一队呢从东边过来，一队从西边过来，所以两边不同的往同一个方向走，所以最后呢他们等到要打通的时候，几乎能够听见那个戈壁那个敲就是榔头的声音啊什么等等，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打通了。所以有一个石碑，像这个碑文现在还在这个土耳其就是伊斯坦堡博物馆那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西西家的这个隧道呢是那个时候的，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这个水道呢是从这里是横过来的嘛，你看到吗，就是从东边一直呢到了西边，这就是刚才圣经所说，这就是所谓西西家的水道。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水道里面一个， 不过这不是最早的，因为这个水呢的确是从那个水塔里面引过来的。
那个水塔我刚才讲过的，就是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那个应该是第十页。那么第十页呢，现在我要说一下。那么根据这个地，我们晓得说，这个第十页这张图画呢，尤其是池子塔跟水涓塔，那比西加还要早很多，比大卫都早很多。所以很可能呢，是很可能是什么呢？很可能是这个大亚伯拉罕的时候，甚至于麦基洗德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情形啊。那么好，这是考古学家找出来的。找出来以后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基训泉呢就躲在水泉塔里面，所以敌人根本就不可能碰到的。但是今天呢，你要去打水的话呢，的确你可以经过里面一些隧道、秘密通道。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了这个就是考古公园的话，你进去，那么他会，那么如果有一开始他就会带你走一段这样的路，那这个呢就是可以从那里一直走，理论上来讲应该一直走到基训泉。那到了基训泉，大家都知道基训泉呢就是所罗门受膏的地方，他做王受膏的地方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是在基训泉，因为基训泉代表他们的源头嘛，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国君受膏呢，他们很自然在基训泉里受膏。所以大概呢，我们说基训泉就藏在这个水泉塔的里面。那这个池子塔我们讲过是个池子，就在这个塔的上面是个池子，是露天的，它专门是承受雨水的。那么这个水是主要为了灌溉用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纯粹的泉水啊。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池子里面的水跟一部分的泉水呢，是沿着另外一个隧道，那个隧道不叫西夏隧道，在左边叫做迦南隧道。那么这个迦南隧道是一直沿着东墙的，沿着东墙，不是我们说过吗？这个东墙是盖在岩床的上面，那么这个隧道呢是通过岩床，就是根本就是从岩石里面打过去的，钻下去的，所以一直呢就沿着东墙往下去。那么往下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呢如果你如果现在就像这个迦南隧道，假定你现在往走是往南走的话，那么当然你就知道西伦西谷在你的左边嘛。所以呢，当这个水流的时候呢，它开了好几个窗户，那么那几个窗户呢，意思是说这个水流的时候就可以从洞里面就流出去，所以自自然然就灌溉了什么呢？就灌溉了整个的那一带。所以你知道就在西伦西谷旁边，那么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树木、很多的蔬菜、很多的果园、很多的树木就这样就生长了。所以这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就这个水完全是凭着灌溉来的。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一路上呢就可以一直往南走。那么我们说走到最南的时候就到了王的园子，就是我们知道这是沿着西伦石谷一直往下走嘛。然后呢就跟其他的谷，像新伦子谷啊，还有中央山谷呢汇合，那个地方呢就是王园的地方，就是王所罗门花园的地方。那么这也就是歌中诗歌第二章以前刚刚开始那一段，那就是那里的故事。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所罗门跟苏拉密呢，他骑着马，可以说是从所罗门王宫就是靠近圣殿那个地方，然后一路沿着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西伦西谷一直往下走。那两旁都是很漂亮很美的，因为有什么呢？有这些水呢在那里灌溉。那这些水叫什么水？这些水叫做希罗亚水，要记得圣经有希罗亚池子，有希罗亚水，那这个水就叫做希罗亚水。那么这个水最后是流到哪里呢？是流到希罗亚池子，没有错。那这最终是流到希罗亚池，但是还没有流到以前呢，已经灌溉，已经漫出来了，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看这张图，看这张图的话，你看这张图，
这个很弱哈，看不大清楚。不要紧，你们现在如果看，如果等一等，你们休息往前走的啊。对，这个啊，好好。那你看哈，这个是水塔在这儿，这两个水塔。这个呢是水泉塔，所以积训泉在底面。这个是水池塔，所以上面呢有池子是接受雨水的。所以这个水呢就慢慢就沿着这个 bedrock， 沿着这个岩床，你看见吗？这个城墙在上面，下面呢是石头、岩石，都是磐石。那然后呢就这个整个的隧道是这样一直凿下来的，所以完全是贴着那个东墙。那他的目的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开的一扇一扇的窗子，然后水呢就从这些地方流出来。你看这个就灌溉，水很自然就灌溉这一带。那你慢慢再往下，最后呢就到这里有个池子，你看到吗？慢慢按来这个池子应该在外面啊。那么慢慢慢慢这个呢很自然的就流到这个水池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希洛亚池子。所以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是一面是有这个古的隧道，是迦南隧道，主要是灌溉的。但是呢到了西加的时候，它里有一条就是西加的隧道，是从基训泉一直到通过整个的城大卫的城，然后来到了什么希洛亚的池子。所以你看这里面最少有两个隧道了。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耶路在这个大卫那个时候，那么实在说来，在整个的这个岩石底下，在这个磐石底下，的确是一个秘密的水道的系统。所以等到敌人压境的时候，或者说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你知道说耶路撒冷呢能够生存，跟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如果再往下走，再往下走的话呢，你就知道就和什么会合呢？就和中央这中央山谷就会合了，还有就和新润子谷会合。那个地方又很低呀、啊，那么所以那个地方的纸，那个地方呢就很像，那个气候就很像什么亚热带的气候。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那里的植物啊，很多地方都很像是亚热带的。那么当然要靠水泉。那么在这一条路上呢，有刚好两个水泉。那一个水泉呢是这个水泉，还有一个呢在下面还有一个水泉，所以两个水泉加在一起呢。那么就可以，所以这个所罗门的花园呢应该在这里。好，那如果大家这恐怕不是看在这里，圣殿应该在这里，圣殿山在这里。所以大卫王宫跟圣殿山中间这个就是所谓的俄斐勒。那俄斐勒那么现在呢大卫的王宫呢应该就在圣殿山南边一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如果是骑着马，就是大所罗门跟苏拉密的话，一定是沿着这样下来啊。那个时候的西伦西谷比现在还要深，比现在还要深。那么然后呢一直往南走，就走到王的园子，圣经里所说的王园。那么这就是尼希米所说的，也讲到什么大卫的台阶的什么的啊。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大概都可以知道他的位置啊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不知道整个耶布斯是长得这个样子，耶路撒冷长这个样子，在大卫以前。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暂时不去管这一部分，那么光这一部分呢大概应该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甚至于就是麦基洗德那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城大概这样。所以已经有了这两个塔。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西西家的隧道，西西家隧道是后来的，等到亚述王要攻打的时候然后才开始有的啊。那么我们讲过这个那个不是讲了那个皇家建筑群的什么呢，那个就在这一带，就在这边，在这边啊，靠近大卫王宫这边。所以我们说过这个整个的大卫宝藏应该在这里嘛，在这一块啊。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因为尼希米他不是巡逻嘛，夜间巡逻的时候，他走到这一方根本走不过去了。那么那个城实在是被烧的不像样子了，所以他只好后来把城墙呢盖在里面。所以这是考古学家发现啊，那么所以你才会发现说有东西好像跑到城外去了。 所以那个就是在这一段所发生，所以这都东墙的故事。那所以等到尼布加尼撒王烧这个，那个时候他来烧这些墙的时候，就是尤其圣经明明讲到烧，先是圣殿，然后是王宫，所以很基础的。然后下面呢就讲到烧城墙，尤其烧大户人家的，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些证据，那的确是那里有大户人家，的确那是皇区，的确那里也有文士的屋子啊。所以现在你看见应该通通是在这一边的，那么这整个呢就叫做大卫的城。那么大卫和大卫的子孙，大卫的所有的儿子，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知道这个山呢就叫做锡安山啊。所以现在慢慢的那个整幅的图画呢就比较清楚了。那这个现在是因为我借用它的因为是彩色的，大家应该比较看得清楚。不过这一张的图呢应该就是第七页下面这个不是，应该是第九页下面这张图，应该九页下面这张图。不过彩色的话呢应该是这样。其实啊我可以给大家彩色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能把你的 email 记下来的话，那么其实可以这个可以给大家彩色，大家可以回去印都可以。那么这个应该是可以是彩色的。好，那么大概呢我想关于这个这两个很重要的水道，我就是提醒给大家。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都是都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啊，就是对第一个圣殿时期的意思是说耶路撒冷还没有完全毁在巴比伦以前的故事。那么一直到最近呢有了一些新的发现，那么这个发现呢也是跟这个水道的系统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故事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第八页的故事，就是科学家们呢终于找到了希洛亚的尸体。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根据圣经我们都晓得，当主耶稣医治好了瞎子以后，就告诉他你到希洛亚池去洗，结果他一洗他就看见了。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很久很久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去了耶路撒冷我们就去看过这个希洛亚池，其实呢现在我们知道那所看见的是假的，我们所看见的是可以说是拜占庭时候的，就是说意思就是大概主后400年那个时候的希洛亚池子。那经过40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都改变，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呢真正找到的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希洛亚池子实在说来是很古老了，为什么很古老呢？因为它永远是下池，所以上池的水沟头，所以科学家考古学家能够找到那个池子塔，那就证明他找到了所找到的上池。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就是靠近水塔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池子塔是上池，那个水是上池，下池呢就是希洛亚池。所以希洛亚池子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历史，明白吗？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讲的希洛亚池子，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因为你经过这么长久的变化，我们知道说每一个时候说都不一样，所以现在呢他们终于找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洛亚的池子。那么这个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不光从那里发现了这个以后，他们后来才发现什么池子塔，还发现水泉塔的。所以事实上他们是先找到公元2000年左右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个希洛亚池子。那么他们好好的挖出来，其实他们也是碰巧的，他们最早的起头是想修水管，把附近的水管把它修好，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找到了希洛亚池子。那么希洛亚池子的样子呢大概就是像上面这个，就是第八页上面这个图应该这个样子啊，应该这个样子。 但是呢，今天能够找到的是下面这个样子，是下面这个样子，第二个下面这个样子。但是呢，去找了一部分，找了一部分呢，已经够了，已经告大概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原来到底有多大。那么现在他们才晓得说，原来呢，这个希罗亚池子啊，是四面都可以下去，四面都可以下去，然后都有阶梯下去。那么这个发现不只是发现它希罗亚池子，而是发现什么呢？它是个洁净池子。什么叫洁净池子呢？现在我们懂了。原来那个时候朝圣客，主耶稣那是朝圣客，如果要到圣殿去的话，他多半从什么门进去呢？就是从希罗亚池子附近那个城门进去的。那么前一天晚上呢，他们多半都住在希伦西谷搭帐篷的。第二天以后呢，他们进到城门，那么进到了希罗亚池子，意思就是他们到了西，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叫什么？他们到了这个大卫，到了锡安山最底下那部分，就从最底下开始登锡安山了，就进了大卫城。所以我们知道说，前一天晚上他们在希伦西过夜，第二天呢，他们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先要洁净自己。你知道犹太人一定要洁净自己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那么多人过节，你怎么可能一个一个？如果一个个很慢嘛，所以一定有个公共的，就是说大家同时可以下去的。所以他们做过统计，有最少3000个人可以同时下去的，可以同时下去。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慢慢这个大家呢就认为说，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池子。那么不光是很大，不光是个洁净池子，而且呢他们认为说可以3000人同时可以下去。所以这就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因着圣灵浇灌，结果很多人就来聚集，然后一下子3000人就受浸。那有很多人就问，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可以受浸？那么早期的时候是觉得是在耶路撒冷，就在圣殿的门口这个入口广场那个地方，那么有一些洁净池子，不过那是个人的洁净池。你能够解释主耶稣的母亲怎么到那里洁净他自己？因为他带着主耶稣第八天呢进到圣殿，那么他一定要洁净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母亲呢一定是在那个入口广场那个地方洁净自己的，这个大家想得通的。但是你怎么能够叫3000人一起受浸？那么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这个的发现，那么这个发现是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呢就的确能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意思就是说，那么很可能，那么五旬节那天3000人受浸可能就在希罗亚池子。那么更奇妙在哪里呢？就是考古学家就在希罗亚池子旁边呢找到一栋楼房，真的楼房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是2层楼到3层楼那样的地方。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楼房到底在哪里啊，所以当然我们普通说是马可楼啊什么等等，那么这只是传说而已。那么你如果真的到耶路撒冷去，你真的不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最后的晚餐是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但是还有呢，今天根据遗传，传说是马可楼是主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也是圣灵浇灌的地方，明白吗？但是慢慢你读上下文，你就发现有一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主耶稣，如果那一天在小楼，果然在马可楼，如果马可楼就在今天所谓的锡安山，那就离开这个圣殿区很远的。所以怎么可能那许多人就来聚集呢？这个在有一些地方上是有一些困难，是有一些困难。所以呢圣经没有说，但是呢现在考古陆陆续续的发现就找到一些的线索。那么假定说那个旁边那个楼果然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个楼房的话，那是有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圣灵真的在那里浇灌的话，那么大家一听见响声都聚集，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响声聚集，那聚集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希罗亚池子嘛。因为那边他们一休息了一个晚上，一进了城，他们很自然的就在那里聚集，然后他们准备就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朝圣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一听见了，那很自然的， 然后彼得呢就对他们说话。那么那个时候呢，如果3000人受浸，那是比较自然的。所以这也是最近的考古学家呢说找到一些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起码是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些问题我们好像能够解决。否则大家稍微知道一点耶路撒冷地理的，你就知道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3000人，难道要跑到约旦河去吗？那么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应该有这样的设备。那么我们知道目前为止最清楚的就是希罗亚的池子。那么大家呢一进到希罗亚池一洁净以后，那下一步很自然的就是要准备到圣殿去了。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这个希罗亚池子如果果真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那么我们就问说，那么是不是就那个瞎子一定在那里得到医治的吗？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从圣殿就到了希罗亚池子，所以可见一定有一条路走到希罗亚池子去的。那考古学家现在发现了那条路，原来那条路呢根本就是朝圣大道，就是圣经所说的西安大道。意思是说如果你往西安去的话，最后的一段只有600公尺，那就是从希罗亚池子一直到圣殿山，一直到圣殿山就是到了入口广场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这就非常有意思了。意思是说那条古道是昔日时候的古道，那条古道是让瞎子能从圣殿一直跑到希罗亚池子一洗就看见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从城门进来，然后呢在接近在希罗亚池子接近了以后，他现在要来到神的面前，他当然就走那条古道了。那那条古道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上行道。好，那上行道还不是普通的古道，那个石头呢一定是西律时候那个时候石头。那现在果然没有错。那不光这样，你发现这个古道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是一段长的，你要走好几步才走完，在下一个台阶呢就短的，再长的再短的，再长的再短的，是一路往上走的。所以当你走的时候呢，你不能跑的，因为你一定要带着默想的心情呢才能走那条路。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接近完了以后，他们就往圣殿去，往圣殿一定从圣殿的南边进到圣殿广场去，进到圣殿山里面去。所以他们往上走的时候，来到最后一段要朝见神的时候，那你看他们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朝圣台阶大道，是往上走的。那么一长一短，一长一短。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在长的地方有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就唱一首诗篇。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这上行诗呢从120篇一直到133篇，那134篇，那多半就是当他们走这个朝圣大道的时候，一面走一面唱，一面走一面默想，一面走一面唱。所以呢这个大道呢古道呢总算是已经找出来了。那么这个是指的靠近什么？靠近这个希罗亚池子这一边。那么在北边呢不是靠近圣殿吗？靠近圣殿。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第一页，你看得很清看第一页你就很清楚嘛，或者翻过来不是有圣殿山吗？圣殿山应该就在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有回教寺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你是从希罗亚池子，一定很低，我们看过吗？这整个这个我大卫的城西边那个地方才是希罗亚池子嘛。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沿着这条古道往北走，是越走越高越走越高嘛。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考古学家找到的是瞎子的那一部分，他一照那里就是眼睛可以复明，那那一部分我们早已经找到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靠近圣殿山那部分，靠近圣殿山的那部分，那么靠近墙的那一部分，靠近墙的那一部分呢，结果他们发现什么？也发现有那个朝圣大道。不过这个很像什么？很像今天呢那个普通的运动场的看台一样。 你要运动长的看台是怎么样呢？是走道要宽一点，然后坐道就比较窄一点。所以如果没有人的话，你说从下面往上走的话，一长一短，一长一短，一长一直往上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600公尺，从希洛亚池子一直到圣年山，不要忘记啊，你所走的大道都是一个长一个短，一个长一个短，一个长一个短，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像什么呢？很像那个就看台一样，你知道那个一排这样上去，好多人，那么3000人可以同时接近，然后他们可以同时往上走。那这样最后呢，他们就来到什么？就来到了圣殿的入口的广场。那入口的广场没有多久，他们就登上那个台阶，就登上圣殿山了。那登圣殿山有两个隧道，从那里面经过，有两个门。那个门呢，这个那个门呢是有个名字的。那个名字呢是旧约女先知的名字，呼勒大。所以两个呼勒的 gate 就意思是说，他们进去是一定从那个门进去，然后就登上了这个圣殿广场。那到了圣殿广场，就先到了外邦人的院，然后呢就看见有一个矮的墙，告诉外邦人不能过去，然后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到那个范围，然后从美门，美门是对准橄榄山那个门，从那里进去，所以然后就来到了圣殿的本部。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到圣殿山去朝圣的时候，一定走这样的一条，一定要走这样一条路。那么我们说过，现在呢，要从希洛亚池子这一部分，那希洛亚池子就是在这个最最西南端就进这一部分。那从这个地方，那附近那个有一部分的这个第一世纪那个街道已经找到，我们说过了，一个长一个短，一个长短，起码你可以走一段，没有疑问。那么还有呢，就是靠近这圣殿山在入境广场的地方，有一大段都找到，那一大段你可以就很像看台一样，你慢慢可以走上去的。不过靠近入口广场那个阶梯呢，有个特别的名字，那个特别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拉比阶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拉比就在那个地方看见很多人要来朝圣了，要进到耶路撒冷去，要教导他们，所以拉比就坐下来，然后呢学生呢就围绕着他。所以我们不是读圣经吗？不是说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那怎么受教的？你看见很明显的亚马就在加马列的，就在那个圣殿入口的广场，你看加马列就在那里坐下了，也许保罗也许别人就来到他的脚前。所以那个教训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殿中教训人，有一部分是主耶稣坐在拉比的阶梯在那里教训人的，明白吗？所以那是很清楚的。那你走在坐在拉比阶梯的时候，你看见它其实就是朝圣大道的一部分，长一点短一点，长一点短一点，那么一直呢到了你在那个地方登到广场里面去。好了，那么你记不记得啊，这个主耶稣在马太23章特别讲到，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像坟似的坟墓。那我们很确定主耶稣一定在拉比阶梯讲了，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呢？第一，当主耶稣讲那个坟式的坟墓的时候，那如果你是坐在那个拉比阶梯，你往橄榄山看的话，你看见上面一堆的坟墓，所以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犹太人埋葬的地方。那为什么犹太人埋在橄榄山呢？因为他们相信弥赛亚来一定从橄榄山回来的，如果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他们第一个复活的，所以有钱人的所有的墓通通盖在那个地方。好了，他们又相信说，每年呢到了这个什么时候呢？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是弥赛亚最容易回来的时候。那你知道啊，做表面功夫的不是只有中国人呐、啊，做表面功夫的犹太人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你看呢，每年特别到了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们一定把所有的坟墓都粉刷过一遍。所以当主耶稣讲那些话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山上的坟墓通通是粉刷过的，漂漂亮亮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以为弥赛亚要来了。 因为他们觉得别的时候弥赛亚不会来啊，所以他们为了迎接弥赛亚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东西都做得非常漂亮，给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好像就焚尸的坟墓一样。所以可见呢，主耶稣是坐在拉比阶梯，那么然后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那么所有听的人就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不说你们杀害先知吗？想想看，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从那个两个门里面进到圣殿广场里面去，那个门就是忽勒大门，就是先知的门。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有几个地方，一个是拉比的阶梯，还有一个就是所罗门的廊下，那是清楚的啊。所以你看见今天考古学家能够找到这些地方，都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明白圣经。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从希洛亚池子一直到拉比阶梯是连起来的，对不对？今天不是。今天呢，你看见这个以大卫的城上面有很多的房子，那很多的房子呢是阿拉伯人住，很多房子是巴勒斯坦人住的。虽然犹太人花了很多很贵的钱，希望把他们从手里买过来，他们不卖就是不卖。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难了。如果现在你真的找到了那个古道，好了，你说现在我希望挖更多的古道，可以不可以？按道理应该可以，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这个在专制的国家一声令下就解决了，但他这里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吗？到今天你不行的，你到时候你要动，他不卖，他不什么，你怎么都不能做。所以后来考古学家灵机一动，好了，我既然不能够继续挖这个上行的古道的话，他们找到一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找到原来在这古道的地下还有一个秘密的水道，意思是说曾经呢是下水道，让水从底下经过，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呢，他们觉得现在我既然不能够重现，就是重新把那个挖出来，就是我既然不能够把那个就是大道就是挖出来，因为都是房子嘛，那我只有个办法，就是什么，我在它底下就挖它的下水道。那果然成功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就在那个古道的下面呢就是下水道。那么这个下水道一共有多长呢？一共有600公尺长。那等到最后你挖到最后那边上来的在什么地方呢？刚好是在圣殿山的西南角，在那里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呢，这是现在最新最新的发展。所以现在才知道说，那不只有西西家的隧道，不只有迦南的隧道，还有呢就是下水道，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律古道朝圣大道的底下，那么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些东西。那不光如此，他们找到了以后有个更新的发现，他们在这个古道里面发现很多的锅碗瓢盆。那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在2000年前主后70年，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不是很多人就进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吗？他们没有想到是最后的一次逾越节，最少有10万人被掳到罗马，就盖了今天的所谓的这个罗马竞技场。那么还有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西班牙去，100多万人死在刀下。他们进到耶路撒冷城，他们说他们要过节，因为耶路撒冷是永远的城，所以他们进去了，没有想他们进去了，他们再也不能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最后他们希望说，能不能找到一个秘密的通道，能够一直沿着西伦西谷，可以逃到哪里去呢？逃到耶利哥去。因为他们从第一次就是巴比伦怎么样围困耶路撒冷，他们得个教训，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一定有个秘密通道，一直可以通到耶利哥的，那这样的话呢，你看就没有问题了。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完全绝望了。没有想到说好多的人呢 就藏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别的地方不能再往下去了，他们就藏在哪里？就藏在这个秘密通道里面。那么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现在呢，就找到另外一个考古的证据，证明说在2000年主后70年，当罗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耶路撒冷最后的那个景象，最后的情景是什么情景呢？就是在这个地下水道里面所留下的这些锅碗瓢盆。如果大家看这个最后一张第十二页，你看见吗？第十二页那上面的一些器皿，就是他们烹饪的器皿，还在，就在那里面挖出来的。那么你看见吗？那个这个石头敲开，怎么敲开？给罗马兵丁敲开的。原来很多人躲在里面，从里面拉出来的。那么起头他们以为说可以从那里有一条通路，可以通到耶利哥去，结果根本证明是死路一条。所以这什么呢？这是以色列的悲剧。这个悲剧最后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只从主的话里面说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但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形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最后一次哭耶路撒冷？他在哪里哭耶路撒冷？他是面对着耶路撒冷东墙。当他看见的时候，东墙，但他知道说再过40年，这个东墙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最后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我们的主能看见40年以后所发生的，所以他就哭耶路撒冷，就像耶利米哭耶路撒冷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根本就是大卫城的故事。但是你怎么会想到说耶路撒冷最后最悲惨的最结尾的一章是结尾在哪里？结尾在耶路撒冷，结尾在大卫的城。因为我们说过，在那个时候啊，大卫城不光是有大卫的，不光是所罗门的大卫的城，所罗门的耶路撒冷，还有西西亚的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很大很大了，但是你看见吗？等到提多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主在路加福音所说的话，他说时候将到，那个时候呢，你们要赶快逃到山上，因为有大灾难要来到。特别你看见兵围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要赶快跑，在城里的要赶快出来。你记不记得主说过这个话？在路加福音21章，主老早就这样的预言。而且我们的主明明哭耶路撒冷，怎么说呢？他你敌人要围起土垒来攻击你。那现在呢，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呢，罗马人是建筑了土垒，然后呢把这个城攻下来。那么也许你说我今天到耶路撒冷我看不到土垒，但是不要紧，今天在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还一个半钟的两个钟头的地方，有个地方叫马萨达。马萨达呢，就是等到耶路撒冷沦陷以后，你知道所有愤锐党的人呢、那些造反的人呢，就集中在马萨达。那个马萨达是靠近死海的一个古堡城堡，大概有960个人，他们就把那个城守住了，那么敌人拿他一点都没有办法。那最后我们知道说还是把马萨达攻下来。为什么攻下来呢？如果你到死海这边看那个马萨达城的话，400公尺高，你根本不可能的，你根本打不上去。但是另外一边呢，就100公尺深，所以呢，你知道罗马人呢，罗马军队就筑土垒呢，从那边筑的，所以100公尺你看就不是很高嘛。到现在如果大家去马萨达的话，你往另外一边看，你还可以看见罗马所筑的土垒，然后你可以看见那个土垒怎么样来到城门口，最后把这个城拿下来的。所以很稀奇啊，我们的主说要把你家留为荒场，敌人要用土垒来攻击你。那为什么呢？很稀奇，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三次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洗手，他流这人的血归不归在我的身上。然后比拉多问他们说，你们要让你们的王钉十字架，他们怎么说？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没有王。这是大祭司说的话，这是宗教领袖说的话。 等到犹太的宗教领袖说这话的时候，你看见吗？本来他们应该觉得神是他们的王，但是现在他怎么说？为着把主耶稣除掉，结果他们说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按道理来讲，比拉多代表罗马政府宣布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圣经说他们的声音得了胜？怎么可能造反的声音可得胜？怎么可以说只要大家声音多就可以得胜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第一次。你去读罗马的历史，在罗马高压式的镇压底下，罗马的话向来是最后的话，结果这一次能够把罗马的话推翻了，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那么你们要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果然后面的故事是什么？最后你看见他们要脱离这个脱离罗马的这个捆绑，那结果在主后六六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了个大起义或者是大造反。然后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那么就到了高潮，提多太子就率领的大军就围困了耶路撒冷。他们为着要筑土垒，特别是要从北边城进来，然后要进去的时候，那么花了好大概，我说我没有记错，是半年的时间，终于把土垒建筑成功了。这个土垒需要木料，所以你叫提多太子把所有橄榄上的树通通砍光。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科西玛尼园去，你看见的橄榄树，你不要以为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以前，所有的树通通砍光的，然后呢，才建筑了土垒。所以最后呢，终于这个提多呢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然后有个兵丁就在往圣殿丢一把火，就火果然点起来了。然后呢，提多后悔了，为什么？因为发现所有的金子银子都，圣殿金子银子都融在那个石头里面，所以他下一个命令就是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敲开，把里面的金子银子拿出来。所以果然应验了主耶稣的话，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继续的就打。那么那些这个愤锐党的西门呢，愤锐党的人很勇敢的，他们怎么样？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也要对，而且他们的的确确，实在说来，他们很英勇。从某个角度来看，不过等于是鸡蛋碰石头就是了。那么最起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罗马城就把它围困了。围困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围困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说，它里面粮食有限了，因为只要两年下来，你这个粮食就不行了。所以忽然间呢，看见很多人山人海的人要过来过节。那么按道理来讲啊，这个等到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是远避战区，是没有人跟往战区再靠近呢。他们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旧约的毛病。他们以为耶路撒冷城是不会毁灭，是永远的城。所以在耶利米在先知书里面，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说了三次。他们以为自我催眠，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他们没有想到神到时候可以叫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很稀奇的。那同样的，他们又开始迷信起来，又觉得耶路撒冷是永远不会灭亡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进去我们还可以出来。那么第一，现在问题要不要让这些人进去？后来提多一算，应该让他们进去。为什么？他们粮食本来有限了，在一下子拥挤这么多人去过节的话，来分他们的粮食，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会守很久的。所以这是一个计，把门通通打开了，然后他们就进去。他们进去以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出来了，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能让你进去出来的话，那就太方便了。没有。所以呢，那个时候提多呢就在耶路撒冷周围就筑了个土墙，就完全一样高的土墙，然后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土墙里跑出去的。凡是偷跑出去的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就钉在那个土墙的上面。 然后这个死尸的味道风吹到墙城墙里面，那么在里面的人都不敢再逃了，因为不可能啊。那有一天有500个十字架就围绕在整个的城，所以你知道说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可能再出，根本完全不可能再出来了。那么也许大家要问，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基督徒怎么跑出来的？这样的话约翰怎么带着主耶稣的母亲跑出来的？那个不是70年的事情，那是66年的事。66年你知道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刚好开犹太人刚刚开始造反的时候，那么叙利亚的总督呢就率领的大军就攻打耶路撒冷，那次围攻的很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写历史的人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那个总督宣布撤军，没有道理宣布撤军，事实上他已经快整个城拿下来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么奋锐党呢就追他们，一直追到后来就把他们打败了，那也这个也是很稀奇一件事情，所以更壮大了奋锐党，他们觉得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造反造得更凶了。就在那个时候城门就打开了，然后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约翰跟主耶稣的母亲听见主所说的预言，你记得吗？要赶快跑，在城里的赶快出来，他们果然就出来了。所以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先到了佩拉，就是过了约旦河的佩拉。所以你到了佩拉去，你还看见有早期的教会，自从这个主后70年以后，最早他们是在佩拉，然后后面呢这个约翰呢才带着主耶稣的母亲逃到了哪里，逃到了以弗所，所以才有小亚细亚的教会，那是以后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两件事，一个是66年，一个是70年。所以70年以后那一定是把他们围住，完全把他围住，所以好了，把圣殿烧了，那现在要抓上城，要拿上城，上层的最有钱的城。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也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有好几个区啊，现在有一个区叫做犹太区。那就在犹太区呢，其实犹太区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上层，有钱的住在那里。那么你在那里你会发现有些博物馆呢，最有意思的古迹叫什么焦屋，叫 burn house。意思是说你在那个 burn house 里面，你可以看见就在主后70年这一带被焚烧的时候那个什么样子，里面那个样子都考古学家都还能够找得出来。所以实在说来啊，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的证据证明2000年以前所做的事。那么还有，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到什么地方啊，到圣殿山，不是西南角吗？西南角很高嘛，你看今天的墙很高的，但实在说了那是误导，今天的墙当时主耶稣那个墙比现在要高两倍。那你说怎么知道比现在举下高两倍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当被火烧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罗马兵丁从上面就把一块石头从上面就丢下来，这个丢下来以后啊，刚好这个栽在这个街道上，2000年都没有变，2000那个角度也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所以物理学家就可以算出来到底这个墙有多高，你看那个墙有多高。所以现在就证明说比现在你所看见的墙呢还要高，什么还要高一倍。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殿顶，主耶稣不是被带着殿顶去受试探吗？因为从那个地方掉下一块石头告诉我们说那是祭司吹号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过逾越节，什么时候过安息日，祭司一吹号，那么对着下层跟上层的人他们都聚众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撒旦不是试探主耶稣，你干脆从上面跳下来，人最多，大家一定很高兴，你看下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但主耶稣拒绝。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怎么知道那个2000年前发生的故事，你光看见那个石头，还有呢因为那个石头砸下来，现在那个街面都是不平的，你看出来一个石头石头这样摆，那个就是主耶稣那个走的那个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从这些地方你能够知道说2000年前所发生的故事。好了，那么既然这个奋锐党的人呢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所以所有的法利赛人呢最重要的人都在里面。 那么这些人呢，真的到一个时候，他是觉得我们一定没有后路了，所以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把所有的粮仓烧掉。把粮仓烧掉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后路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这是最后的。所以这是很悲惨很悲惨，一点都没有说后来也是发生了什么呢，也是发生了这种悲剧啊，还有啊，这个很多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好了，那么奋锐党不是有领袖吗？有一个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反正几个名字差不多，什么犹大了、西面了，大差不多的，我忘记了一个时代里面一个奋锐党的人，他的领袖。结果呢，他就找到什么地方，就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上行道的地下道。那么他以为说呢，躲在里面呢，应该有一条路可以一直走到这个西伦西谷，然后可以一直跑到什么地方，跑到耶利哥去的。但是没有想到，当他和其他的难民一同在那个里面久了以后，他知道这是不可能，没有路的，所以最后他决定投降了，就决定投降。那投降的时候，本来呢，罗马人不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躲在这个里，躲在下水道，根本不晓得。后来看见呢，他出来投降，他知道哦，原来你们是躲在那个底下，所以他们才找到什么？才找到上行道的下面的下水道，他们才找到的。然后呢，你看罗马人就把这个地方敲开了，就把人从里面硬拉出来，所以可以说血溅整个的下水道。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一页，这是最后的一部分。等到这个奋锐党人一投降，你知道没有多久就结束了整个对耶路撒冷围困，然后提多下命令把所有的城全部烧掉，除了留下第三边的城，对，西边的城，而且拆毁的时候要拆毁到根基。那个时候以东人就是拿巴先帝国的人在旁边敲边鼓，就像诗篇137篇所说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故事是血淋淋的，果然发生在那个时候，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说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弟兄姊妹，他们在马萨达，他们说我们不要被掳去，我们不要做他的奴隶。所以最后怎么办呢？他们抽签选出十个人来，然后十个人把所有人都毒死，最后十个人里面再决定哪一个是最后的人，然后最后把那个烧掉。幸好有两个女的在那里逃掉以后才知道这个故事。那请问大家，你既然拒绝做罗马的奴隶，你为什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止如此，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杀之外没有王。你看见神果然成全了他们的心愿，这不是你们的拣选吗？你们宁可不要我们的主，因为他是缓缓的希罗亚水，你们厌弃缓缓的希罗亚水，结果神就让洪水冲来。洪水冲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就剩下脖子到了，所以镜像以马内利亚到了你的镜像。你看你去读但以理以赛亚书第八章。所以同样的，在亚述时候是如此，在巴比伦如此，在罗马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一步了。这就是圣经里面你读到俄巴底亚书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到以色列去，人最喜欢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看什么？这些古迹就告诉你说，那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结局是什么。还有也许你看不清楚那个土垒是什么样子，你只要到了马萨达，你到今天看见的土垒还在，你看见主的话是多么准确。但是我们的主是哭耶路撒冷，我巴不得像母鸡一样聚集小鸡，我愿意你们不愿意。十字架的两个翅膀就像母亲的两个翅膀一样，我们的主愿意但他们不愿意。 他们就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今天呢，考古学家不知不觉的把这个证据给了我们。所以前不久刚刚开始他们把这条路打通了以后，他们是怎么做，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请了整个以色列40个最大最重要的人物，最大的政要，就从希洛亚池子开始走，一直走到那个整个山，整个那个山头的西南角。他们都是懂得历史的人，这些40个政要是一面走一面哭的，因为他们想起他们的故事。所以后来我们有机会也去了耶路撒冷。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公园，这个大卫之城，大卫城的主题公园，现在就是它开放，你可以一直从什么，一直可以从希洛亚池子，不是走那个大道啊，走那个大道是走不上去的，因为有只好走下水道，很辛苦，600公尺，但那是非常值得的。那么等到你从那个边出来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就走在主耶稣那时候的街道上，然后你看见那个街道就是碎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石头，就在主后70年石头这样掉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知，你忽然间你不知道，觉得你是在20世纪呢，还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主的话可以说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的。好，所以最后你可以看看第11页下面这张图，现在看清楚了吧？你看呢，右边是希伦溪谷，这个上行台阶大道就是我们所说现在挖出来这个大道，一直挖挖挖到这个圣殿的西南角。那这里有圣殿入口的广场，那个圣殿入口广场那里就是拉比阶梯，主耶稣就坐在那里教训人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圣殿的广场，所以大概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形啊。那么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走在那条路上，好像是走在好像有屋顶的，对不对？因为你根本都在人家的屋子底下嘛。但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这样，主耶稣你看上面是露天的，是我就是这样的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是完全的被找到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不光是你所认识的耶路撒冷是第一个圣殿时期的，或者说在巴比伦还没有毁灭耶路撒冷以前的，那么好，同时呢，我们看见罗马还没有毁灭耶路撒冷以前的耶路撒冷，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最后的几天。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没有人，那个时候没有人拿着照相机或者摄影机来这个照出整个的情形，但是2000年后借着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你就想起我们的主最后怎样钉十字架，怎样哭耶路撒冷，那么你就晓得今天的考古学家所找到的的确能够让我们认识那个大卫的城是怎样的一个城，是耶路撒冷城。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大卫的城后来也变成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路撒冷是什么呢？是钉主耶稣十字架的地方。这个是谁说的呢？是约翰说的。约翰讲到耶路撒冷，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应该主耶稣登宝座的地方，人弃绝他，不要让他登上宝座，所以用十字架来取代。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是经过十字架才达到宝座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对于这个大卫的两个城就应该有更深的影响。好，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有个简单的休息，然后我们10分以后再回来。我们低头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休息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再见。 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占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享。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第九章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今天最后的一堂，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使你的恩典托住我们直到如今，也是你在环境上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时光，让我们虽然在艰难里面，在风雨中间，主啊，我们仍旧能听见你的话，这是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特别把下面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我们终于来到今天最后一堂，我们在继续交通以前，恐怕现在是个机会，我们应该给大家复习一下，用这个 PowerPoint 那么复习一下我们所讲过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我再说一遍，这是大卫的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是所罗门时候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圣殿在远方，那个就该在圣殿山。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是锡安山。那这张图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池子应该在外面，不应该在里面啊，应该在外面才对。那么这个是画错了，但是呢不要记得，就是说在古时候大卫里，在大卫还没有，就是说这个城大概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所看见的景象啊，就是池子应该在这里。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西西家的水道，西家水道应该从这边一直到这边，是这样到这边来啊。所以呢，这个大概是大卫那个时候所看见的，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迦南的水道，已经有了上池，那么这是下池。那么上池的水呢，就沿着我们说过这个 bedrock， 就是沿着这个岩床呢，是靠沿着这个整个的东墙慢慢往南走，那一面走呢，一面就可以灌溉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边的这个溪谷的两边是非常肥沃的。那么一直等到慢慢再往下，就和新嫩子谷和中央山谷汇合，到那个地方就应该是圣经所说的王园，就是王的园子，也就是所罗门的园子。那么也就是那个时候，不管是哪一个王，那么那个时候你晓得他们的园子呢就刚好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水呢都是为着灌溉的， 是为着美化环境的。那么当然后来呢，那个积汛泉的水是为了饮用的。那么然后西西家呢把它引到西边去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晓得还有一个地下的水道，刚好是在什么，是在是地下的水道呢，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要到圣殿山去的话，我们知道他一定要先从这里进去，先从城门进去，然后到了水池，然后呢最后接近了以后，然后他们就往北边去啊。所以这个是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过这个最悲惨的一页，就是最后面最惨的一章。那么特别是指着耶路撒冷完全被围困，那么那个是刚好是发生在公元主后70年的故事。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悲剧，我们刚才也稍微的说了一下。所以下面一个，这个我们再看再复习一下啊。我们说过今天的所谓的西岸，哎，对不起，那么今天所谓的西岸呢，就是指着撒玛利亚，犹太撒玛利亚说，那么其他就算以色列地。那么大家知道有两座城，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伯利恒，这就是大卫的双城，大卫的摇篮在伯利恒，大卫的宝座在耶路撒冷。那基督的马槽在伯利恒，那么基督应该在耶路撒冷登上宝座，结果他们弃绝他，说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个也是双城的故事。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过从伯利恒往海边走有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呢就是以拉谷。那这一头是伯利恒，这一头就是加特。伯利恒出了大卫，加特呢就出了哥利亚，然后他们在中央的就这个地方他们就相会了。那么马这个所谓亚杜兰洞呢什么都在这一带，你就知道说当大卫牧养了他写诗篇23篇这个场景应该都在这一带。那么然后呢，他的确被带到安歇的水边，可以捡了5颗石头，他征战所以得胜，那是在乎他的安息，在乎他的归回。所以这个是大卫借着许多的诗篇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帮助。那么这个故事都是从摇篮一直到登宝座中间所经过，所以从这里到这里要经过大好几个旷野，亚杜兰洞，然后呢也经过西弗的旷野，也经过了这个马云的旷野，也到过了死海的附近。那么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啊。好，那么这个地图我想应该可以把大体上这个大卫所发生的事那么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死海最靠近大概9点钟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什么，就是米基底，这个上面一点这个应该就是希伯伦啊。然后这一片旷野呢就应该是西弗旷野，这一部旷野就是马云旷野。那马萨达应该在这里啊。以色列现在最好看的是耶路撒冷跟马萨达啊。马萨达所代表是犹大，犹大的坚固城之一。那么耶路撒冷是代表耶路撒冷，所以马萨达后来沦陷是在耶路撒冷沦陷以后3年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最壮烈的一页。但是呢，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灵刻意的就借助一些考古的出土的东西给我们看见神话是何等的真实。你看连我们的主库耶路撒冷连土垒都讲了，就是说将来敌人用土垒来围困你。所以你看圣经的预言不是普通的，每句话都是安定在天，都是非常准确的。好，下面那么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积汛泉，那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就是大卫的城。好，那么这个呢是希伦溪谷，在这边你看希伦溪谷，然后这个呢是中央山谷，然后这是新论谷啊。那么你晓得这个越来越高的啊。那么现在整个大卫城呢就在圣殿山的南边，在中央谷的西边东边，然后在西伦溪谷的左边啊，西边就是它的西边，我想这是很清楚的。 那么到了第二圣殿时期，当然就扩大了，你看见吗？这是最早这样，到第二圣殿时期就扩大了。那么那个时候有上层有下层，啊，我们讲过，所有的希律王宫是在上层，还有呢，就是那些有钱的人、富裕的人、大祭司他们都在这里，然后他们从这里呢就到了圣殿山去，啊，那这里呢是大卫的城，那么这个是橄榄山，这个就是基德西谷。好，那这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啊，今天耶路撒冷基逊城还在，那么然后俄斐勒也在，那么这个是变成废墟了，就是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面的不是圣殿，乃是两个奇珍石。好，那么这个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么我们说过了，你如果要认识也这个整个的地势很清楚，你看这个山头很高嘛，这就是摩利亚山圣殿山的部分，所以普通朝圣的一定从南边去的。但是呢，你看你一定要先进这个门，在城门外可能在那里搭帐篷啊，过节的时候你进来先到这个池子，然后呢就沿着台阶大道一直上到圣殿山去。那么这一部分大家记得就是大卫的城，我想现在应该对大卫的城应该印象很深刻了。还有我们刚才交通了一下，就是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真的需要这个 PowerPoint 或者需要这个今天那个讲义的彩色的，那请你留下一个 email 地址，到时候我们再传给大家。好，在下面，那这个呢是今日的大卫城的鸟瞰啊，大概这样，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是个考古公园的图。那么刚才大家看有弟兄给大家看那个月历，对不对？那个上面有那个门口，那真的现在的门口，你可以买票进去啊什么的。你一进去，你就发现耶利米的坑就在你的左边啊。然后呢，这个那个考很多东西都在那一带，所以这个呢就算是整个的考古公园啊，是现在的确有这么公园，所以一二三四啊，你要到哪里到哪里啊，它都有的啊。好，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瞭望大卫城了，大卫这边大概这个样子啊。你看最要紧的是这个两个塔，一个是水池塔，一个呢是一个是水泉塔。那么这个是圣殿山啊，圣殿，然后王宫大卫的王宫应该在这里啊，不是，所罗门王宫应该在这里，然后再南边一点是大卫的王宫。那么我们知道宝藏呢应该就在这一带啊，我们看见过那个宝藏在这一带。好，在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过，就考古学家找到这么一块石头是在山脚下，所以他们在猜想说呢，应该那个附近就是大卫的王宫了，所以画家呢笔下的大卫的王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要紧的就是考古学家主要是找到这个建筑，这个我们说有五层楼高的建筑嘛，这个是一个像石阶一样，有个像阶梯一样，所以我们称作石阶巨型结构，那这是考古的名词。那么要紧就是说这就是那个石阶，那上面托住什么东西呢？所以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宝藏，宝藏就是城堡。我们知道说等到敌人攻打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城堡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城堡。那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呢是下到宝藏，就听见腓力士人来攻打了，所以呢考古学家就认为说，那么应该就在这个地带，应该就是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底下就找到刚才那块石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大学有一个教授，他是很有名的教授叫马彻教授，他的祖父呢就是非常有贡献的一个考古学家。那么他呢认为他应该是找，他宣称他已经找到了这个大卫的王宫。那我顺便提一下，如果今天大家看报纸的话，你会看见又有人宣告说大卫的王宫找到了，那不要弄错地方。刚才所讲的马彻教授呢是指这个，是可能真的是找到了，不过现在大家有很多的疑点。那么还有一个大卫的王宫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在这里，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大卫打死哥利亚那个地方。大卫打死哥利亚以后，大概他在那里建立了别宫。那么很稀奇，这个别宫呢开了两道的门，一个是往这个向着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呢是向着以拉谷的，有两个门。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城，就叫做双城的门，圣经明明提到的。所以呢，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认为说他们找到了大卫的别宫，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在城里，一个呢就在他以拉谷那个地方，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好，那么这个大概的是，所以这个话呢是给大家想象的，就是让帮助大家能够了解大概什么样的情形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大卫的宝藏，就是讲到十星级的结构，这就是一结构，这整个来说有六层楼这么高啊。那么然后你看见吗，这个这里呢，这个地方不就讲到那个豪宅吗？豪宅就在这个地方啊，豪宅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我们讲到这个应许之家，或者说讲到什么，讲到文士的屋子，就在这一带啊。所以呢你看，然后呢最后你看这个墙是什么，是尼希米时候的墙。那么我们说墙应该在这里才对啊，怎么跑到里面去了呢？那就告诉我们说，在尼希米的时候，他真的骑着驴子，骑着牲口都不能经过的，所以可见的已经到被摧毁到不能再摧毁了。所以如果要重建城墙的话，不能在这里，如果在这里他仍旧在城内，但现在呢都跑到城外，就这个好像跑到城外去了。那这个是烧焦的房间，这里有烧焦的房间啊。那的确，那么还有一个是烧焦的椅子，所以这个就知道说这一带呢应该是在圣经里面，不是读到列王记下最后一章吗，讲到尼布加尼撒王的部下怎么样放火烧这个城，尤其是讲到这个什么，尤其是讲到大户人家的屋子，就指着这一代来说的。所以你看呢，今天考古学家的发现的的确确就把圣经里面的话很清楚的把我们解释，帮我们解释了。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就知道严格说来这里面可以分作大卫时期，可以以赛亚耶利米时期，还有尼希米时期的啊，应该不同时期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这个呢就是那个故居啊，所以如果把那个故居重新把它还原的话，大概这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文士的屋子在这里，烧焦的房间在这里，然后这个就是十级结构啊，就是那个就是结构。那么大卫的王宫应该在这一带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豪华的房子，有天井啊，也有房间呐、啊，什么这个等等啊。那么最要紧有那个有卫生间，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石质的马桶。那我们说过，这个一面来讲好像是有一点有趣，但事实上呢不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根据化验的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围困整个耶路撒冷城，他们在吃草，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排泄出来的东西到今天都能够找出来大概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你看，这个都是铁的证明，给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记载是准确的，还有那个时候的确发生过的事。那么这个也是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一部分，这个通路是十级结构那部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大卫的城，因为跟大卫的宝藏有关系。那么大卫称作西安的宝藏，称作什么呢？称作大卫的城。好，这个又是那个印玺，我们再看一次啊。那真正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样子啊，上面都有希伯来文。那么希伯来文的名字呢，刚好跟我们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耶利米38章了，还有其他36章了，那里面的完全是不谋而合的啊。所以这个又是个，而且这个又是刚好在那一带发现，所以都在皇家建筑群那一带发现的。 我想现在大家看了这个以后就应该能够了解，这个约翰就是看见有一个书卷是用七个印把它封起来，那谁配展开这个书卷呢？那我不是用耶利米的故事给大家解释了吗？耶利米买了一块地，所以呢他呢就有一个地契，就把印起来了。那么现在如果要问说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是谁付了十七舍客勒？那么主耶稣他升到天上，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神说我要把地基来做你的田产，所以很可能那神手中的那个书卷就代表整个宇宙的地基。所以这个是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所谓一个印两个印揭开第七个印，是指这样的小的印，根本就像纽扣那么大。那么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博物馆去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看得见。好，这个我没有提，这个我现在稍微提一下，就是这是最新的发现，就是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因为好久好久他们说像所罗门那个时候的东西有就实实在在，就是说希望能够找到所罗门圣殿啊，或者是靠近所罗门王宫那个地方，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那最近呢刚好是有个新的发现。发现什么呢？原来呢他们发现了一片城墙，这片城又发现了这片城墙，那么然后呢发现这个是凸出来这一块，那原来是城楼。那么这个门呢，他们说是应该圣经里的门，如果真的合乎圣经，像尼西米所说的话，应该是马楼马门。马门的意思是说，那么大卫的王宫应不是所罗门王宫，应该就在附近，进去应该就是所罗门王宫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到所罗门的和苏拉密呢就可以从那里出来，然后它有一个斜坡一直到这个西伦西谷的，然后一直可以走到王园去的。所以这个城墙呢现在找到这一片，对不起，这一片城墙这一片跟这一块都找到了。那么所罗门，我看啊，下面有没有？好，这个，那这个现在他指头所指给你看的就是那个城墙。那么这个所罗门的城墙跟什么呢？跟西律那时候石头有什么不同呢？西律的石头啊，它是长方形的，然后它一定有框框的，所以这个等于它的签字一样，所以你知道这是一定西律那时候盖的房子。所以你看。你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只要看到那种石头，那一定是西律的石头。但是所罗门不是，所罗门的石头呢，就像应该这里，因为不是看得很清楚。所罗门石头什么是一个长一个短的，一个长的一个短的，好像惊叹号一样，明白？我惊叹号横着写，一在一点，一个在一个点，所以这个好像是它的 signature， 好像是所罗门的记号一样。那么现在呢，他们可以让以色列人可以站在3000年前的所罗门的城墙面前，那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所罗门以照着圣经的话来说，应该是非常是一个非常荣华的时代了。那么那个现在呢也留下了这些古迹，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发现。哦，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近的那个样子，你看嘛，这个长的、短的、长的、短，那长的、短的、长的、短的，你就要看着这个，你就知道是一定是所罗门3000年前的所罗门建造这个他的城墙，那么我们就要都是这样做的，而且非常壮观，用的石头都不是很小的石头，你就晓得那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这些石头从哪里来的呢？所罗门建造圣殿的石头从哪里来？很久很久人家就问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圣到底从哪里？有的人说可能是不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啊，从老远的地方，从这个什么推罗运来的，其实不是。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应该它在哪？应该就在摩利亚山的洞里面有个矿场。那么所以呢到今天你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找这个矿场，你发现里面呢都是一块一块找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应该所罗门的石头呢应该就是从摩利亚山自己采出来的。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城门、水门，这些水门其实应该是马门啊。好，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再看，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这个等一下再解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景色，你看了吗？又是从你看这个又是从这个叫做圣殿山，然后这个下面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大卫城。好，那么这个就是两个城两个楼了，这个是水泉塔，这个是水池塔。那这上面的池子的水呢是露天的雨水，然后呢为着灌溉来用的，所以这个水呢就沿着最早最早的隧道的洞，隧道的这个洞口呢一直往下走的。好，我现在顺便说一下，那么这个大卫是从什么地方进到城里面，就是从迦南隧道里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那迦南隧道一面它有窗口，有的地方有盖子可以打开的，所以大卫到底是很懂的，所以他说他就派他的底下就是沿着那个迦南道一直进到城里面把城门打开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上钩头，就是谁进到上钩头，那就记住刚才我所说的迦南的隧道说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你真的到了那个塔里面以后，那么所找的东西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好，那么现在呢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水泉塔，这个是池子塔。你看见吗？这个水有一部分呢那经过迦南池子，然后从这里呢就沿着，这叫迦南的隧道，就沿着那个 bedrock， 沿着那个岩床，就是东墙呢一直往南流，然后水就流出来为了灌溉用。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沿着那个西伦西谷往下走，你还可以看到窗户，那个窗户起码有一个窗户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古时候水可以从那里流出来的。那么然后呢你看就从这里就进到城里面去了，这里面有一条秘密通道嘛，秘密隧道，那么就到了城里面。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公园的话呢，就首先就是你先经过秘密隧道一直走到
什么呢，走到这个集训泉，然后你要决定你要沿着齐家隧道湿的一直走到希罗亚池子呢，还是你愿意干的，因为现在这条路是干的，是一直往南走啊。所以如果大家去的话呢，有这两样的选择。那这也是讲到迦南的池子，还有讲到秘密的通道城墙一直怎么样的通到这个城里面去啊。那这个是集训泉的啊，集训泉，你记不记得圣经说，等到大卫所罗门受膏的，还骑着驴，骑着那个什么，是骑着驴子进去，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骑马进去。凡到过集训泉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谦卑的，你就是要登上宝座。你虽然受膏，但是你看你就很小很窄，这就是集训泉。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整个耶路撒冷的生命泉源。好，那么这个呢我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也是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趁着机会看。那这是希伦西谷，大家看到吗？这个是中央山谷，那么这个是大卫的城，那么所谓的集训泉在这里，那么这就是西西家的隧道，一直到今天到了什么，到希罗亚的池子啊。所以那么大家要记得早期对，或者这样说吧，实在说来圣经没有说是到希罗亚池子，你知道吗？但是的的确确你今天如果走西西家隧道，你一定从这个池子出来。那这个池子早先我们以为是希罗亚池子，其实是拜占庭时候的。那真正主耶稣的希罗亚池在这里，
看见吗？
不一样，刚好可以3000人可以同时下去，在这里。所以我们说2404年以前这是假的， 就是今天你出来的那个也是也不是也不是这个希罗亚池，但这里才是希罗亚池啊。所以我想这个应该看清楚啊。这是西西亚隧道，那么这个呢是右边的是西西亚隧道，你看是湿的，左边呢就是迦南人的隧道，所以是不一直是早期的，这是后来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那张图画了，我再说这张图画是画错了，这不应该，这个池子不应该在里面，应该在外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你看这个水怎么出来灌溉啊，灌溉用，所以这个是最古老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公元2000年前的希罗亚池，是主耶稣的时候的啊。那么你看的嘛，现在很清楚，这个可以从下面一直走下来的，它是可以走下来的啊。那么大概呢，那个时候的广场是这个样子。好，那么沿着这个这个池子呢就有这个台阶，大台阶路，这不是西律时期的台阶路。那么左边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这个很明显有石头啊，
这个刚好是因为他们发现底下躲了人，所以罗马兵呢就敲开了石头把人从里面拉上来。
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还留下考古的痕迹。那么大家注意到你看嘛，这个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看到没有，这长的短的长的短的，所以你上面不可以跑的，所以这个就是朝圣的路啊，对不对？那么到了拉比阶梯也是如此，所以普渡在宽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停下来唱诗歌的时候，然后呢再慢慢往上走啊，所以一面走一面默想，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到圣殿啊。那么这个也是那这就是下面的地下水道了啊。那地下水道为什么不能继续挖下去呢？因为上面就是房子了，你就挖到人家的房子去了啊。所以当然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你走这条路要小心，不知道它上面那个卫生间的水啊不小心掉下来，可能也非常可能啊，因为你刚好是你没有办法，这个就是那个你走这个水道到现在呢有600公尺，可以一直走到圣殿山啊。这也是厦门的水道。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台阶大道的它是怎么样，它是露天的，两旁呢你看这个情形啊，是应该这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秘密的水道，今天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整个的大卫城就是底下就是有这些水道，所以就叫我们想起诗篇87篇，我们的全员都在你里面。好，我想呢这是大概给大家看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个是主要是给大家复习一下，那么这就是考古学家他们所发现的，但要紧就是我们能学到什么，在属灵的功课上我们到底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好，那么今天呢现在呢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常识以后，我想我们再来读以赛亚第7章8章9章应该就很清楚了。那7章8章9章要记得是和我们的主有关系，因为第7章讲到什么呢？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讲的道成肉身。然后呢，到了第9章，给我们看他有一天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讲到主的回来。所以从道成肉身到主的再来，到第8章呢，讲到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怎样被人弃绝。所以到第8章，你看见这个第6节。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黎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这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
仗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相。为什么尽相呢？因为只剩下耶路撒冷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在亚述的时候是如此，巴比伦的是如此，罗马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神让罗马的大河翻腾水冲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悲剧就发生了。我们不是看见在那个地下的，就是在那个 台阶大道底下那个下水道里面那个悲剧，那不就是神让洪水冲来，因为他们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所以这些瞎眼的人怎么样也不肯到希洛亚池子去叫自己眼睛看见，明白吗？所以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最后呢，神就让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所以这就是主后七十年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当然呢，在这以前，我们叫以色列人不止一次，这是第二次。以色列一共被掳两次，你记得吗？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一次呢就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原因，第一次是因为拜偶像，第二次因为弃绝神的儿子。所以你就知道这两次，就神就借着什么呢？就借着这个猛然猛就借着翻大河翻腾的水，你看见了？因为你们厌弃嘛，所以大河的水就是长江大河，代表罗马帝国，代表巴比伦帝国，代表亚述帝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但是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到了第八章，你看见他们厌弃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因为比起罗马来，你看见吗？好像我们的主的拳头还没有罗马拳头大。如果今天主耶稣的拳头比罗马帝国的拳头大，我想很多人都相信他是弥赛亚。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厌弃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第八章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主耶稣他应当是王，但他是被弃绝的王。到第九章最后，你看见他果然怎么样，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国度他的政权和平安比加增无穷。所以第七章是怎么说呢？第七章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现在第九章是怎么说的呢？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很稀奇的，非常。所以呢，一直到主回来，所以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才是对于我们基督一个完全的启示。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为着我们要更深入明白一点呢，我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从以赛亚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最后这个以赛亚看见了主的荣耀，对不对？很清楚的看见了主的荣耀。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所以他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么很清楚的第六章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但是约翰福音怎么说呢？约翰福音说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根据约翰福音的解释，这个以赛亚这里所看见的荣耀乃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呢他就被差遣。神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以赛亚就做了神的先知。那现在因为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应该就把基督荣耀介绍给世界上的人。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以赛亚的指示，很清楚的。那以赛亚的所要说的故事就是全本圣经的故事。全本圣经是39卷旧约，27卷新约。
那么很稀奇呢，以赛亚书是39章一段，27章是一段。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以赛亚那个时候没有分章分节，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很明显分两段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当你读到第一段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眼荣耀，看见神的公义，但是你读到后面一段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慈爱。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以赛亚书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怎么可能呢？因为前面的39章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后面27章给我们看见神是慈爱的神，这两个东西怎么能调和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个不同的作者，一个是前面的作者，一个后面的作者。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有的人以为说圣经应该，以赛亚书应该有两个作者。所以大家记得，根据传说，以赛亚是被锯锯死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以赛亚被截成两半，是被锯锯死的。那不止以赛亚被锯一半两半，以赛亚书现在也被人锯成两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写的。但是忘记了，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同样的约翰福音，一面讲到以赛亚说，是指前面一段。另一面讲的以赛亚说指的后面的一段，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书是和新约是一同站起来或者一同摔倒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到底是一个作者还是两个作者呢？你去读圣经，让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就非常清楚了。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以赛亚是经过了好几个朝代，你如果仔细读第一章的话，经过好几个皇帝的，你看见吗？亚哈斯啊，西西家啊等等的，甚至于几乎从乌西亚开始。所以意思是说，以赛亚做先知，他最少经过了60几年，他从年轻一直做到年老，从黑发黑瘦做到白发。那么大家想想看，年轻的时候正义感很重，嫉恶如仇，他能够发表神的公义，神的愤怒，甚至于代表神的审判。这是前面39章给你的感觉，是那样的感觉。但到底慢慢的，以赛亚进入家庭了，他做了别人的父亲，他也知道他自己软弱过，也知道他儿女软弱，所以他仍旧讲公义不错，但是现在到底是为父的心。所以第40章一开始就是神安慰他的百姓，你看见吗？所以用的词是不一样的。可是现在要记得，同样一个人，当他年轻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正义感很重，和他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看你就温柔了，慈爱了。所以是不是神就借着以赛亚的一生，他不同的时期就表现了他不同的感觉？所以这不是告诉我们说一定有两个作者，实在说来就是一个作者，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年轻的以赛亚，一个呢是年纪大成熟的以赛亚。那么问题在这里，因为你如果要看见基督的荣耀，你要解释他的荣耀，你发现最难解释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怎么调和的。一面是神的公义，一面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好像在北极，神的慈爱好像在南极。今天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让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能够彼此相亲，能够彼此接吻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恨到最高点，人恨到最高点，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最高点。就是公义来说，神要审判他的儿子，就是爱我们来说，他愿舍去他的儿子。所以请大家记得，只有十字架能够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同时满足的。所以现在呢，前面39章以赛亚告诉我们神怎样是一位公义的神。今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正义的神，没有妥协的。但是另外一面，神是爱，神的爱乃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怎么可能公义跟爱能够调和？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你读到第四十章的时候，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新约福音一开始不就是讲到约翰，使徒约翰在旷野的声音吗？修直主的道。现在你看见我们主来了，要擦干人的眼泪。主在做进第十字架之前，先做罪人的朋友，做税吏的朋友，做娼妓的朋友。弟兄姊妹，他能够和罪人一同吃饭，为什么？因为他要为你死以前先做你的朋友，所以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旧约的神好像很严肃，旧约的神好像很公义，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慈爱，不是谦卑，不是温柔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旧约的神跟新约的主耶稣是两个神吗？不是的。所以明白吗？这是为什么许多人以为说以赛亚书必须有两个作者，就好像有的人认为说，今天你没有办法调和旧约的神和新约的主耶稣是不是一个的。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当然我们在异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很稀奇的，这就是以赛亚的指示。以赛亚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件矛盾的事情不矛盾，一件矛盾的事情一到了十字架它就不矛盾，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所以保罗说，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也是总是神的智慧。所以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到了最高点，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到了最高点。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调和的。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你只好说，把耶西塞尔书把它剧情一半就是，前面一半是一个作者，后面一半是另外一个作者。那岂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借着以赛亚给了我们，给让我们明白看见一件事，就是神最终心要达到什么目的，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他所要做的。所以很有意思啊，你如果读后面的27章啊，刚好分作9章9章9章，那你说怎么分的呢？是让他自然分的。因为第一段九章的最后，恶人并没有平安，有这么一句话。然后再读第九章，又有一句话，恶人并没有平安，然后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后面的27章讲到主耶稣的温柔，讲到主耶稣慈爱的时候是怎么分的，恶人没有平安，你看见吗？所以主耶稣来的是为着恶人来的，他怎么样都没有平安，他硬熬也没有平安，很清楚的。但是呢弟兄姊妹，神爱他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神最中心的旨意在哪里？如果现在你把整个的27章当作个三明治的话，前面9章是面包，后面9章是面包，那个肉呢一定在中间的9章，对不对？一定中间嘛。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说神的旨意，主耶稣来到地上最中心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好了，他的旨意一定在什么？一定在最中间的9章，对不对？但最中间的9章很有意思啊，最中间9章右边又是个三明治，前面3章，后面3章，还有中间的3章，明白吗？那么中间3章是哪3章呢？是52、53、54。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整个三明治最中央的一章是什么？是以赛亚53章。那以赛亚53章讲什么？让我们，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你如果今天把以赛亚53章把它抄下来，你不要告诉犹太人说是这是从你们旧约圣经抄出来的。你说现在你读一读，这个到底讲什么？哦，他说这不是你们基督所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吗？一直到今天，你叫犹太人他们礼拜六仍旧是读圣经的，明白吗？如果这个礼拜六他们读到以赛亚52章，下个礼拜应该53章，对不对？他跳过去，一定是以赛亚54章。所以你知道说，整个以赛亚指示的灵魂是什么？就是以赛亚53章。他为我们受鞭伤，他被极大苦害了。弟兄姊妹，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都如羊走迷。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整个诗篇五十三篇的话，虽然那是公元前800年前写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的，先有生活才有录影带的。有没有一个人是先有传记，然后他的一生是跟着这样写的？有没有一个人先有录影带，然后他的一生是完全照那个表演？没有的，只有主耶稣才是如此。这就是旧约的预言。那么不要忘记，谁是那个先知呢？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宝座。请大家记得，你只要看见宝座，一定和荣耀相连的。所以现在以赛亚有话要说了，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现在无论以赛亚到什么地方，他就要把他的启示来告诉我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十字架乃是整个救恩的中心，十字架也是救赎的中心，十字架是人的恨到最高点，神的爱也到了最高点，十字架乃是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相会的地方。就好像有一个国王，他说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这个国家这个法律，一定要把他两个眼睛挖出来。就没有想他儿子犯了那个法律，到了执行的那一天，他说法律就是法律，两个眼睛就是两个眼睛。所以下第一道命令，把我儿子的眼睛挖下来，然后第二个眼睛叫刽子手把我的眼睛也挖下来，在盘子上面是两个眼睛。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如果照着公义来说的话，儿子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的。如果就是爱来说，应该让儿子去嘛。但是人家说你有公义，你哪有慈爱的。所以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是神的公义和神慈爱相会的地方。所以请记得，是十字架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没有矛盾，是十字架叫以赛亚前半部跟后半部没有矛盾。这就是神的启示。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个是一气呵成的。那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讲的是27章的部分，当然讲的弥赛亚。那现在前面39章怎么说呢？他第六章一看完，一看见了那个异象以后，第七章就开始发表他的异象，就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什么。所以第七章第一件事情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指的道成肉身来说的。所以如果你要看见我们主的一生，第一件事情是道成肉身，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呢，很清楚这是什么，这是第七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起头是劝亚哈斯要什么呢？要一个兆头。亚哈斯说我不是财神。所以然后以赛亚就告诉他说，神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故事。好了，等到39章快结束的时候，我现在讲前面这一段，不是讲27章的，我讲了快结束的时候，结果呢又有一个兆头。这一回呢是西西家的故事，不是西西家父亲的故事。那西西家是什么故事呢？我们叫西西家呢病得要死，结果呢后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要去准备后事。然后没有想到西西家就对着这个墙壁哭，然后呢没有想到以赛亚还没有离开宫殿，神的话已经答应西西家了，要多给西西家15年。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很清楚的。那么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神的话告诉西西家说，第三天你要上耶和华的殿，这很重要的。你好了以后，不是回到朝廷去，不是上了你的宝座，那是你的事业。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病好了以后，你怎么叫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办公室，那就是你上班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西西家要上班到哪里上班？当然回到朝廷，当然回到宝座，这就是他上班的地方，不是？现在很清楚的，为什么神多给你15年呢？因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你上到耶和华的殿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多给他十五年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呢，他向神要个兆头，他的父亲没有兆头，他要个兆头。他要兆头就是我怎么知道第三天我要来到神的殿里，然后我怎么知道我又你又给我十五年的时间，明白吗？然后呢，神就给他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太阳的影子呢倒退十度。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讲到他父亲叫亚哈斯，亚哈斯有个日晷，日晷就像太阳中央，太阳中是专门来测量那个太阳的影子的，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普通呢都是讲到亚哈斯的日晷是这样说的，然后呢倒退十度啊什么这样讲。那其实最早发明日晷的是巴比伦人，所以你知道后来亚哈斯后来西夏一病好了，巴比伦马上就派人来了，你看见，因为他们是天文学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就根据什么，他们就根据那个所谓的方尖碑啊，是像碑一样，就像华盛顿那个纪念碑一样，那么太阳照在那个碑上，那就投下影子，你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点几点了。所以日晷是巴比伦发明的，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在亚哈斯那个时候那个日晷一定是按照巴比伦的日晷，不一定的。那么根据原文呢，那个实在说来呢是亚哈斯的妻子。为什么是亚哈斯的妻子呢？因为你知道啊，当所罗门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人有朋自远方来，就是那个就是示巴女王啊。圣经告诉我们，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怎么样上神的殿，那实在说来他就走一个台阶，那个是所罗门的台阶。当他走在所罗门的台阶来到圣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示巴女王吓得魂不守舍，她的魂都没有了。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桌子上的佳肴，今天群臣宫殿各方面比上比上这个所罗门走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相比。所以很明显的，这些王啊，他们都要上到殿里面，上到殿里面都需要一个台阶上去，一个阶梯上去的。所以那个叫什么？叫做所罗门的阶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叫那个示巴女王吓得魂不惊讶的魂不守舍的。但是曾几何时，到了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就换了一个，现在叫做亚哈斯的台阶。是台阶，不要忘记那原文是台阶。那么那个字呢，和诗篇150篇里面不是有15篇上行诗吗，叫做 Song of Degree， 那个 Degree 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15个台阶一样，从一个台阶进到另外一个台阶。所以要记得，今天如果第三天，如果是这个谁要进到哪里，如果这个西西家，如果西西家呢现在活了，现在要进到殿里面，那么圣经怎么说呢？是要给他个兆头。那么兆头神是怎么做呢？就利用什么？就利用亚哈斯的那个梯子，因为他如果要上殿里面去，就是要借那个梯子啊。所以现在就在梯子上面，你就可以看见影子的移动，整个的梯子就好像日晷一样。所以这个词你可以翻个梯子，也可以翻个日晷，两个都对的。因为你现在如果影子倒退的话，就是把梯子当作什么，就当作日晷。好，那么大家可以想象看，现在大这个西西家呢躺在病床上，那么他当然往窗子打开可以看见圣殿，对不对？那么也可以看见呢，往圣殿呢有个梯子，那么慢慢的很自然的是从东往西走上去的嘛，所以他大概可以看到他父亲那个梯子往上走的。那么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慢慢要下山了，你想想看，这个太阳如果完全下去的时候，整个梯子就是黑的了嘛，什么都看不见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神给他个兆头，那个兆头什么呢？很稀奇，那个影子啊是倒退10个台阶， 明白吗？这什么意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要在上面看见有光的话，要第二天早晨才可能，因为时间永远不倒退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大卫现在西西家呢，他的两个手啊，他的两个脚已经踩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你想想，他这个人如果躺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么根本是完全就是天太阳下去了，你根本完全都是黑的，他不可能再走在耶和华面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很稀奇，神给了个兆头。什么兆头呢？影子又倒退十度。那这什么意思啊？如果这是圣殿的话，如果这是梯子的话，你看见太阳下去了，那当然这个全部都是黑的了。那如果太阳忽然又上来了，已经下去又上来了一点，你看见不是刚好又照在梯子上面，很自然的影子不是往后退了吗？这个按理来讲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人死了不可能再复活的。但是为什么西西亚第三天可以到圣殿里面去呢？很清楚的，这个兆头是什么意思？你的脚都已经藏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但现在有一个兆头，太阳明明下山了，没有西塔了，完了，这就是人生的终点。但是感谢主，2000年前，同样当我们的主3天3夜在地里面，在人来说已经完了，没有希望了。但是感谢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大家明白吗？第七章有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道成肉身。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兆头是给西西家的，从西家的经历里面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这不就是我们主的一生吗？非常非常清楚，他从道成肉身开始，最后他从死里复活。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更仔细来描写他的一生的话，你所能做的就是你应该把以赛亚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好好的读过，然后你就看见说，第七章是道成肉身，第八章我们的主怎样是希洛亚的池子，是缓流的水，是被人弃绝的，他们宁可欢迎大河像翻腾的河像冲来。你看见那个故事都是轰轰烈烈的，像马萨达都是轰轰烈烈的。这是他们拣选，他们说除了该杀以外我们没有王。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一天主还要回来。今天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都知道，但有一天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等到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没有疑问的，许多人把耶路撒冷把它推到城门外去，因为所有的垃圾都是丢在城门外的，没有一个圣洁的人可以死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把主耶稣当成垃圾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死在城外的，他是被弃绝的。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主耶稣是在被城外被弃绝，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资格像大卫一样坐在他的宝座上。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他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在马槽里面用布包着的那个，不就是主基督吗？如果这是他的摇篮，他不应该像大卫一样有一天应该登上他的宝座吗？感谢主，今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登上宝座，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君王，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为着主要回来，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回来，感谢主。所以当你读到从第七章第六章以前，是讲到神怎么样预备以赛亚，然后以赛亚怎么开始他的工作，所以第七章一直到39章才是他整个的意象。所以他就把他所看见荣耀的意象告诉我们。那么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从道成肉身到钉十字架被弃绝，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他从死里复活，最后升天回来。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所看见，所以难怪 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好不好最后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请大家记得，这个他的荣耀是指着基督的荣耀说的。原来以赛亚说第六章，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乃是基督的荣耀。当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呢，他就写了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后面二十七章。感谢主，这个就是以赛亚的负担。那么现在呢，我们明天还有两堂，我们要知道说，以赛亚开始他的指示的时候，圣经告诉他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找亚哈斯呢？到上池的水沟头，还有漂白的大路上，那是什么地方？我想明天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那第五章、第六、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我想就会更清楚了，因为对他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所以但愿主继续的把这恩典给我们，明天他愿意的话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一天你把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没有想到在台风天的时候你还没有放过我们，因为你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所以你的爱是没有放过我们的爱。主啊，你选择最好的时候，最合适的时候来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明天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你还有没有说完的话，求你继续的说，说在我们的心坎。但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了这个周末，好让你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好让你在我们做我们心中的王，登上我们的宝座。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回来，我们你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无不跪拜，万口无不称颂耶稣基督为主。我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谢谢大家。